那个时候班上有三个男生喜欢我，
哦，
然后毕业的时候就搞那种特别离谱的戏码，你懂吗？我现在想起来甚至有一点羞于启齿，
是那种西部牛仔三个人互相拿着左轮枪指着对方的头，
美式聚合。
对啊。
其实我当时初中毕业的时候简直算是一场告白盛典，因为这个是从中考、
嗯、你告白了35位、
哎、我没有我全程在看啊，我全程在看、
哦、吓死我了，我说怎么你告白盛典呀、
嗯、哎，不过说句实话，就是其实到今天我都觉得大学其实是我这辈子很遗憾的一件事情
啊、
嗯嗯，
是这样，
就是因为在我的感觉里我像没上过大学，
我也是、
嗯、啊，就是大学那种真的会有的那种青春磅礴呀，充满希望呀，大学的青春回忆我是一点没有，从报志愿的那一刻开始我就一步错步步错了，但是犯了那么多错还是好好活着，现在过得也挺好的、嗯、
对啊，其实人生是允许你走很多很多弯路
的，是
的
是的、嗯，
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不完全淑女电台，我是可爱又迷人的正面角色 Raven，
我是不想备课只想唠嗑的小助理，
我是加入加薪的打青，
我是柴荣，欢迎大家在全平台搜索我们不完全淑女啊，如果看见某个平台没有我们呢，也非常希望大家向平台推荐一下我们、嗯、真的是一个非常优质的女性电台哈，
是的，也欢迎大家多多的转发评论，
是的，因为又要到我们做评论的时间啦、啊、
是的是的，
也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号搜索不完全淑女，然后回复加群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特别有意思的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听友群，
是的是的，欢迎大家，
是的。
哎，听众朋友们，你们知道吗？前两天我翻出来我小学时候的照片，
哇！
哎，那个缺了门牙还比剪刀手的小朋友，居然是我哎！那个时候真的感觉，你只要一到假期毕业的时候，真的像生离死别一样，
是这样。
主要是放假的时候，
哭着说我离不开你，
然后转头我就下河摸鱼了。
但是开学饭大家还在一个班哎。
但到了初中的时候啊，就没有这么痛苦的告别了，因为大家都在装酷，
哎
啊，尤其那个时候我的厚厚的斜刘海一遮，我就
双手
插
刀、
哎、转身挥手不带走一片云彩，然后把所有的秘密写在同学录里，然后打开 QQ 空间开始怀念自己夭折的初恋、
哎、但是等我们到高中毕业的时候感觉就沉重多了，
嗯，
就临近高考黑板上的那个倒计时变成个位数的时候，那个时候大家会撕卷子然后撕错题本、哎我们真的干过这种事情，那个时候就觉得我终于告别我的青春了、嗯、告别那个每天熬夜做题早起背单词的自己，其实到大学也会早起背单词、嗯、
哇真的吗？
真的呀，我们大学有早自习啊。
哦，
走出校门的时候呢，又觉得那我的人生又要何去何从呢？我人生的方向是不是可以自己来把控呢？
是的，是的。然而到了大学毕业的时候啊，感觉就像一场蓄谋已久的狂欢派对了。
嗯，
有的人抱着吉他在宿舍楼底下唱到天亮，有的人把那个4年的火车票贴成一幅画，更多的人握着毕业证书在十字路口发呆，比如我。好像到了我们终于不用写标准答案的时刻，但是这个人生的大题却连题干都读不懂。
嗯，
那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想陪大家来看一看每一次人生的路口我们都是怎么度过的呢。
嗯，
所以说不管你是刚刚经历过叛逆期的小朋友，还是为什么我们要管叛逆期的小朋友，是因为我岁数真大了吗？
是中灯
啊，还是我们那些正纠结着是去北上广赌一把、
哎、
还是回家去爽一把的大朋友们，
嗯，
这个毕业季呢，我们就一起再为青春来干一杯、
哎、
干杯
啊，那我们就从这个毕业的顺序来聊一聊吧，大家先想想、
哎、幼儿园是吧，
啊，
幼儿园
幼儿园我们先来回忆回忆这个小学毕业时候都是什么样的场景。
我小学毕业的时候真的是在写疯狂写同学录，初中倒没有了、
啊、
但是小学的时候写各种各样的同学录、嗯、然后那会儿守护甜心还很火，我记得我当时买的那个同学录是守护甜心的、
嗯、啊，我买的是火影忍者的
我感觉我听起来跟大家就真的差辈儿，是吧？
对，
守护甜心是啥呀？
因为那会儿校门口有特别多那种动漫 IP 的，火影啊、圣斗士啊、
盗版
对、铁甲小宝，还有奥特曼，最火的其实是铁甲小宝的。
嗯、
然后我买的是帅哥，那火影忍者，还有再就是那种特别花漂亮那种花花草草，然后名家画作的，然后每个人都写的特认真。
就是我感觉 Raven 小学毕业的时候，那会儿我们不流行写同学录，
你们干啥？
啥也不写，
啥也不干。
我们那会儿是相册，就是会拍照，因为那会儿刚开始流行数码相机的感觉。
拍点照片啥的，但真没写过，我真没写过。
有同学录，但是我从小学到大，我一直没有同学录，就是我都是在写别人的。我后来碰见一个同学，他之前还说，他说他一直以为，就是他有一段时间一直以为我在我心里他不是我的朋友，因为他把他同学录给我了，但是我并没有让他写。结果后来发现，哦，我就没这玩意儿。后来想明白了，
很公平对待了。
我小学时候，说实话，毕业非常的潦草，就看。看了一下放榜的那个榜单，然后自己考上初中了就完事儿了。那个时候我们各个学校放榜特别有仪式感，会在那个城里最中心的一面墙上。
哇，城里
啊，那边就是算是那种县城的中心，县中心，
就类似于东方红广场是吗？
啊，对对对。然后那边平常会有贴什么政府公告呀、重大通知，
就贴在天府广场那个毛主席雕像下边那感觉。
对，然后当年每年最热闹其实是高考放榜，像我们这种小学生、初中生无人关心，就只有考试的自己去看一下。我感觉我小学毕业的时候啥也没干，就考完了回家了。我甚至连毕业典礼都没去，然后毕业证也没领。反正我小学的一些好朋友那会儿，我们知道我们还是上一个初中，反正就是一点什么离别的心都没有，就像放假了一样就放假了。
对，我们也是，因为我其实从小学、初中到高中，基本上都是在一个学校里面度过的吧。跟直升没什么区别，所以好像没有什么那种毕业的感觉
啊，
最多就是重新分个班呗，
就真的就是这把学期结束了，然后下学期来，哎，也又
你
们，
对，就看分班能不能分到一块儿，
就像升级一样啊。
因为我其实小学毕业最后的印象是在大学校园里，
没听懂呢这句话，我怎么？
那因为我们那个学校就兰州，我们那一片儿刚好算小学、初中、高中、大学连在一条路上，然后大学其实离我们小学是最近的，半山腰上直接就过去了。所以那个大学是我们那所小学小学生经常星期五攻占的地方。对，然后我们那天也是考完最后一门试的时候，所有人我们几个关系比较好。然后我们就还是去了大学校园里面，说还是最后一次再去玩一下。因为我们会有这个离别的感受，是因为可能初中不会分在一个学校
啊，
因为有的人他会去考像我们那边那个什么树人中学这种
啊，好点
的啊，好点的，他是直接就考过去了。然后有的人会根据那个学校啊选择家里面的选择调整，就不是直升上去到某一个，而是会升到不同的地方。而且那个时候其实座机比较常用，虽然有小灵通，但是小学生其实。其实没有，基本上都是家里面大家还在打座机，然后初中不分在一个学校，就真的感觉是最后一次见面。所以我们就又去那个西北民族大学遛弯了，然后一直在学校，在大学里面一直遛，因为其实小学就是考完试已经锁校门了，反而是自己的学校回不去，我们就去别的学校。而且那个时候特别流行的是《我为歌狂》那个动画片
对对对，
它也是校园番。然后那会儿我走在那边，
人家是校园恋爱番。
然后走在那个大学的街道上，看旁边操场里青春洋溢的大学生，然后听那个 MP3 里面有梦好甜蜜，然后看着身边人均12岁的小伙伴，感叹说，哦，我的小学时光好像真的结束了。是这样的一个感受。然后后面我印象深的其实是拍毕业照的时候，
哎，我好像毕业照都没拍。我啥也没干，
我对毕业照都没有印象了。
我们小学一年拍一次，我小学一年级二年级，哎，没有，哦，一年级没拍，然后二年级拍了一次，四年级拍了一次，五年级拍了一次，六年级拍了一次。
哦，那其实感觉
很多小学时候的照片，
那还挺好的。
我觉得这种挺好的，
对，
因为有的
可以看一下小学时候的同学都长啥样。
哦，这变化好大，小学就是你到六年级的时候，很多人已经长得像成年人了。
有的，
发育的快的是那样，
是的，是的，
真的很夸张。就是我跟我发小。我们三年级的时候看起来，我们二年级的时候看起来还差不多呢。到了六年级的时候，他看起来像成年人，我看起来还那样。我六年级毕业的时候真的才1.4米，
我去，
很小一点点。
突然想起之前瑞文在网上看一个变声期男孩的一个视频，然后他 跟他的同学发微信，然后他就说爸爸你听我的声音还是这样的，就是小男孩的声音，
对对对对，
然后他的同学发过来说你在干嘛，成年男性的声音，
成男的声音啊，我
是的是的，
太尴尬了，
我的妈，
还有那个一会儿小朋友们大家一起成长大的好兄弟，然后你们长到一米七了，我怎么还一米五
我真的是这样的，就是忽然一下子大家一起去打篮球的时候，你够着篮筐了，我够不着啊
对，然后我们那个时候是拍毕业照是提前拍嘛，在考试之前、然后当时其实对人生的第二张毕业照是非常期待的，第一张幼儿园嘛、对，
幼儿园我也没拍
然后我就大家其实很想跟自己关系好的朋友站在一起，但是大家的身高参差不齐，而且再那么排其实很麻烦
啊，对
啊，所以基本上还是按照体育课的队形，然后站好这个队形以后，其实是摄影师在调整说第几排的人去哪里或者怎么调一下身高。然后我们班那会儿学生是真的特别多，前一排有一排好像是已经有坐着的了，然后后面有一排再蹲一点，然后坐板凳的，然后到老师，然后到站着的，然后半蹲站着，然后站凳子站桌子，然后桌子上面再站上一群最高的人的这种
啊，对，那会儿是那样的，因为一个班里那会儿至少六七十个人
啊，对，
是的，是的，那会儿班里面学生真多，放现在能分三个班，
那会儿可能孩子多，
那会儿你夸张到你们班的同学很多人，你六年过去了，你一句话没说过吗？不认识，没见过
啊，我感觉我从小学到初中。每个班啊，至少五十多人，
是的，是的，
太离谱了、
那会儿真的说最后一排真的是贴墙坐呀，
对、
完全贴墙，根本没有后面的空格。但是吧，这张毕业照呢，我感觉我也就只见过一次，就是拿到手的那一次，之后再也没见过。因为其实老听众和你们其实都知道，我妈是一个特别喜欢帮我保存的人，她说这些东西比较珍贵，给你收起来，再也没有拿出来重见天日的那一天。我
收到哪里去了？
不见了，
一个四次元的空间里。
不过感觉小学真的是印象比较，可能是离得有点太
远、
真的
有点久
远
了，
主要是、
而且那会儿太小了，就没有什么太深的印象。
主要我不知道 Raven 跟我一不一样，就是我们小学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节点是，之前我们小学是五年，在我那一届的时候一下子改成了六年、
我们那个地方是在我前两三年改成六年的，好像是、稍微早点，
我们就是我那一届，也就是说我们五年的时候其实课本已经全部学完了、到第六年的时候没得学了，其实是这样的，到第六年的时候其实你学的东西是之前的，所以说我们六年级的时候就整整玩了一整年所以说好像没有什么特殊的感觉，然后但是这样子就会变得让你升上初中以后开始觉得有点痛苦了
是的，是的，因为学习其实也是一个持续的状态，
对，你本来玩了一年，然后忽然，而且因为之前初中是四年的时候，像我们学校那会儿其实什么课外学习啊社团活动啊是非常多的，但是到我们这一届的时候一下子就少了，因为我们初中只剩三年了所以当时
我们真的一直在遇上改革，是吗？
对，所以说初中的时候让人真的觉得有一点痛苦。
那我们还是那种标准的六年，因为我们好像改了两三年了嘛。这聊到这儿，我突然想起来一个，我们小学毕业之前去春游了一次。就是我以前从来没有跟朋友出去玩过，那次是全年级一起去，班主任呀、老师带队，就是去一个山咔咔春游了一下。我印象最深的是，因为我们六年级换了一个班主任，是一个男性，就平常很凶。就他是教语文的，然后对班里的男生就那种严格要求，如果调皮直接打那种，然后他反正平常都是那种不苟言笑的，那天毕业的时候他又特别开心，还喝了酒，后来还有点喝醉了，喝醉了以后他就跟我说，哎呀你是那个谁谁谁的孩子，说了我爸的名字，然后他说你爸小时候特别调皮怎么
好尴尬呀
爱听爱听
对我感觉
替叔叔尴尬呀
他就是那天感觉挺开心的，然后放松了一下那种感觉
哎，毕竟带班主任嘛还是能理解、
是的
是的，
要严厉呢，不严厉的话小朋友其实没有那种敬畏心的话小朋友很难管，
对，
是这样，是，然后我们从小学毕业以后就进入到初中，感觉初中毕业的时候热闹就多了，
初中会热闹很多，感觉人稍微长大一点了、然后
有
事干，
还
有
各种八卦可以聊，
对对对对，
特别多
哎，不过 Raven 到初中的时候才开始写同学录，小学时候我们学校好像不流行，反正没人写、然后那个时候在毕业之前就跟柴荣老师刚才说的一样，就是挑选那个同学录呀都要挑选很久很久、
是的是的
啊，挑一本自己最喜欢的，但是我的同学录也是不知道在哪次搬家的时候早都丢了，我当时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一个朋友在电视那一栏写了 TCL 怎么设计个电视？那个电视应该是写喜欢的电视节目啊之类的，但是他以为写
品牌，
你有品牌意识，
对，记录这玩意儿干啥呀你啊？就觉得很搞笑，记到了今天。然后还有一个，
这小孩长大了以后就说脱口秀了吗？
笑死我了。
然后还有一个是隔壁班一个关系还不错的男生给我写的，他写的是，虽然我知道你的眼睛近视，但是希望你不要总眯着眼睛看人，明明长那么大的眼睛，你应该像王心凌那首歌里面唱的一样，睫毛弯弯，眼睛眨呀眨，这是写的原文。我竟然在20年后的今天原文背诵，
太搞笑了，
就真的很好玩，当时觉得他还挺可爱、
哦、因为其实小学的时候我们写同学录，小学生没有那么多感慨，真实感慨没有、
啊、主要是
写同学录的时候很搞笑。我当时还记得小学的时候大家写同学录，就有一个说你以后期望的年薪、嗯、那会儿大家好飞啊，什么写5000万的3亿的、
啊、是吗？
然后3-4千万的，还有写宇宙盾的。
我的妈呀，宇宙很大，想象很大。
对，然后我当时就真的非常务实、嗯、我写的是我希望我一年能赚50万、嗯、但是直到现在也没有实现、嗯、
但相对宇宙盾来说非常务实，
证明你还懂点经济。
证明小学的时候我就是一个现实的人了、
嗯、我们那会儿小学生写的最多的，其实真的在后面翻看的时候，除了祝你天天开心以外，就是希望以后考试门门都过
啊、哦，那是朴实的愿望、哦。
但是我们
完全没想到这儿。
对，前两天你还说呢，那个米酒想起来这事儿了、嗯。他的同学录是最后一次给他另外一个同学，然后写完以后忘了给他。
哦，
这个事情已经过去10年了吧？十几年了
。嗯、
对，差不多10年了。然后他忽然想起来，于是给那个同学发微信，那个同学居然还拿着，昨天前两天刚好给他寄回来。
哇，这挺好的。
然后我就看了一下，他是整个一本里面从小学到初中到高中都在一起的。
哦，我觉得应该是像他这样。
对，他的就是都在一起。我再
看
一下
米酒多聪明。
然后我在翻的时候就觉得特别好笑，小学的时候大家在说祝你以后多找一些女朋友。
我去，真的
这不愧是比较早熟了，比我们那个年代早熟。
然后翻了他的同学录，我就发现米酒从小就是对所有人印象里面就是渣男、哎
哎、
这把让人发现了、
哦、这是铁证，这是
对
白纸黑字。
我初中那会儿写同学录，那会儿我们倒是没有再去买市面上流行的那种单页的同学录、嗯、而是大家开始挑选那种特别好看的本子。其实现在回想起来应该是初期的同学录手账本
哦，
是大家买了那种里面的纸非常漂亮的本，然后拿回来以后自己去 DIY 去 DIY 上面的那种东西，然后先写出一页的那种模板，然后说希望大家可以给我写同学录啊什么的，然后你们想怎么发挥怎么发挥，最后我收回来的就是一本，其实只有那个时候只有10几个人，就是没有再广散了、
嗯、
就是跟朋友关系比较好的，然后不同班级的这种，然后收回来十几页，然后每个人写的真的都不一样
啊、哦，这也挺好玩的、嗯、
对，像我刚刚说像米酒他就是完全不是同学录，就是每一个人相当于给他写了一封信、
嗯、
就是只有话没有留下什么我是谁呀、啊、什么什么
啊，对，就
没
有 TCL 这种、
啊、就直接写给谁谁谁、
啊、
然后底下写一个署名，就直接写一封信，其实这种反而让人觉得更情真意切、
啊、
是的。
不过我的这个本子呢也是一生只见了一次啊，
又被
收起来了，
又收到了其他的空间。
是的，
我说到同学录想起来一个特别好笑的事儿。
嗯，
我初中的时候班里有一个很就是性格很怪的女生
啊、
嗯、她是长得很漂亮，
嗯，
学习特别好
哦，
但是脾气很差、
嗯、
属于那种就是在就很傲
哦、
就是、感觉跟谁关系都很差、
嗯、
那种。但是那个女生特别神奇，她特别喜欢我，就从开学的第一天开始她就一直就是对我很感兴趣，虽然说我俩不是那种最好的朋友，但是她一直很喜欢跟我玩、
嗯、
当时在初三毕业写同学录的时候，她拿了一页同学录到我这儿，当时我还跟我的几个好朋友我们坐在一起正在玩、
嗯、
正在聊天，她走到我跟前把那个同学录给我，然后说你记得帮我写，我写完了还给我。然后我另外的朋友就说啊、嗯、我的呢，然后她看了一眼我那个朋友，特别傲的说了一句，我的同学录不是谁都能写。
哇，
我当时救命啊，你先置我于何地。
是的，
对，我当时就
愣在原地。
对，然后我说啊，好的，我会写好给你。然后但是我朋友其实还挺好的，就等他走了以后、
嗯、
我朋友说他还这样啊。
大家可能早已习惯
了。但是其实说句实话，他只是脾气有一点差、
嗯、
但他人别的方面其实都还好吧。
而且确实那段时间因为长得又很漂亮，学习又好嘛，可能大家都很惯着她、
嗯、对、
啊、
就会有这种天然的包容性。
对的对的对的
对。
那我的初中毕业真的是一个非常精彩的开始吧，能算是开始吧，也很扯淡。
嗯，
那个时候班上有三个男生喜欢我。
哦，
然后毕业的时候就搞那种特别离谱的戏码，你懂吗？我现在想起来甚至有一点羞于启齿。
是那种西部牛仔三个人互相拿着左轮枪指着对方的头，
美式聚合。
就是首先其中一个男孩子他是上海的，他们家都是上海的，我不知道他当时为什么回我们这边来读初中，然后
建设那个大西南。
但读完初中他又要回上海了，我心想你来这一趟干啥呢？
工作调动啊。
哦，
有
可能、啊、有可能吧，
或者想度过一个快乐的童年。
那回去我就不快乐。
对啊。
然后有一个特别扯的事，当时他有一个那种衣服上面有一个很精致的那种像胸针一样的东西、嗯、但是实际上是缝在他那个衣服上的是一个老鹰，然后结果
果然是美式聚合。
然后结果有另外一个很喜欢他的女生就想要那个老鹰、
那个、
你知道吗、
啊、
然后当时我也没有觉得有啥吧，因为当时他虽然是表达过喜欢我，但是我真的没有办法，我真的喜欢、
你讨厌上海人。我替你说，
虽然他是学霸他又是个上海人、但是这些东西在我这儿反正就是没有感觉嘛。
对，
然后那个时候他跟我说的是他对自己的定位在我这里是那个、
上海王子。
哎呀，更羞耻。我跟你说
这一期讲完了以后上海人把我们举报了。
他们的心脏应该没这么小了，已经被全国人民锻炼
过。他心里想，嗨，你们上海人是这样的啦。
对，只能投给我们一个小武宁。
那会儿很流行蓝颜闺蜜，你们知道吗？
哦，
然后他对自己的定位是那样的，然后我现在觉得这个词真的好奇怪啊。
但蓝颜闺蜜从理论上来讲应该不会产生恋爱的感觉吧。
不知道
他侮辱了这个词。那
个时候大家说蓝颜闺蜜其实默认是备胎。
啊、对，我感觉就你说这个词也很奇怪啊。
不行，我从今天要给蓝颜闺蜜正正名。大家不要再用性缘脑看待男女关系。
对，
笑死我了。
他真的只是男孩子的闺蜜
朋友。
对、朋友。
主要是男孩子比较性缘脑，说句实在话、
啊、
是的。然后我就没有什么感觉，但是当时又要毕业了，然后毕业了之后他就相当于又在暗示我，问了我一次，就是他觉得他真的很喜欢我，然后什么一直等我什么什么之类的那种话。
哦，在上海等。
那你还得考去上海，那挺累的。
就是我当时其实有这个想法，我心想你不是上海人吗，你这不是，咱也高攀不上，咱也没有感觉，算了吧。然后我就相当于又拒绝了一次嘛，然后他就非要把那个老鹰给我。
哦，
当时的场景还很滑稽，你当时就是我们已经毕业在收拾东西了，然后就是收拾课桌什么的在走了嘛，就零零星星的几个人还在教室里，然后他说完这些了之后他就要直接扯下来，因为他那个不是缝的嘛，你知道吗，他就这样攥住自己的胸口，紧紧攥住，然后要去扯那个表，但是喜欢他那个女生就在他后面，
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他乳钉掉了。这玩意儿能播吗？
这孩子虎狼之词在说什么？
不是，这个不能播。
是不是他还得做出那种何书桓一样痛苦的表情？
对，然后要潇洒，假装潇洒，
就那种很潇洒又想很帅的一把就拽断，但他那衣服质量怪好，
太死了，
拽断。
他们上海质量这么好吗？
可能贵，
甚至可能妈妈有加工过，
笑死了、
啊、有可能。
然后他就拽了好几下才拽断，然后他就不要把那给我。然后后面那个女生就是在那里说，哎呦什么你就给他呀，然后什么之类的这话，气死我了，我本来不想要的，他这么一说，我说那我就拿着了怎么地吧，气死你
啊、对，
烦死了，我本来没有感觉的，就很扯、
哎、那小孩经不住鸡啊、
一点都经不住，那你说说。脾气很大的一个小孩。
你想一下有没有可能你被他俩做局了
啊？咋了，这个局到底是图了什么？
就是让你收下那个老鹰，
收下那个，
然后在多年后的今天回忆起这件事情，想起那只鹰、
就是、人家是那个女生真的蓝颜知己。他俩好兄弟，
没准人俩真是好兄弟呀、啊！
我靠，
做局演你的，
那很没招了。那我至今也没有反应过来呀、啊！我的天哪，太深沉了，这个心机，不愧是上海人。
请问那个老鹰现在在哪？
找不见了。
在记忆里了。
嗯，可以了，你看你记他一辈子，那就是
长线运营已经成功了。
这样扯的也怪费劲儿的，你说不说？然后除了这个男的以外，他要回上海嘛，另外一个男生
也要回上海，
回北京了。
哪来那么多上海人？
然后另外一个是不是广州？
北上广，
北上广，我集齐了我。另外两个男生就很正常，他们就是本地的，然后我们都要去同一所高中，因为当时我们那个最好的高中也就那一所，那大家肯定都是去那个高中的。
嗯。
然后其中有一个比较高高的瘦瘦的白净的一个男生呢，他就是在毕业的时候突然给我发了一条短信，意思就是说另外一个喜欢我的男生是他兄弟，他不能跟他兄弟争，然后什么的。我跟你说，我当时看见这句话我就很生气，我是个什么东西。
哎，不是，那会儿朋友之间真的很好笑。我记得之前有几个就喜欢我的男生，然后他们当时就是决定谁能跟我表白的那个点在哪里啊？他们几个考比这次月考谁考得高？我说，
我
兄弟
也挺好，其实也促进学习了，这也是。
有没有人问我一下子呢？
对，然后他当时的话我也很不舒服，什么叫不跟他争啊？我是个什么东西吗？
哎、
我就觉得奇怪。
你说起这个，咱们严肃点聊，其实就是可以看出来，很多男孩在从小受的教育、
嗯，
他其实就没有把女生当做一个跟他一样平等的存在，
是
他就是像男性的某一种战利品一样的，
对对对
在他们心里，
是的，
他们之间先去。决斗，
他当时觉得的是、
嗯、
哦，我为了我的兄弟情谊，然后什么的，
啊、
我不要这个，不要跟他争这个女孩什么什么的啊，那是我有义气、
啊，
但是他们根本就没有真的把这个女孩放在眼里。其实
对呀、
啊，
这不就是应了那句话吗？那兄弟如手足，
女
人
如
衣服。
对，
他们这种事儿你不跟人女孩商量，先跟人兄弟商量，
对，
商量得着吗你？
是的，是的，
商量完了还给我发个消息，意思是啊，我退出，我怎么样？不是你也没进来过，你退什么出？你退出？
而且再严重一点，
啊、
还要产生那种情况，就是本来说我们俩是好兄弟，但是因为你，我们俩关系破裂了
啊！
哦，这种借口啊，
都怪你。
是的，
我是个什么东西？我
都很扯，你知道吗？而且，然后另外一个，
我小孩其实倒也能理解啊。
对
对，其实这里倒没有严肃批判他们的意思，
是
说就是也能理解
这个现象啊，确实是从小的时候就能发现。
是的，
其实小朋友之间至少。我觉得还是有一点，就是说我希望我们的感情还能好、
嗯、
所以他们会有一点这样，但是如果是有了自己判断能力成熟以后还是这样的想法的话、那
就
是的。
我们在这个时间段不是批判个人啊，
对，
就是其实这个是整个社会的环境对他们的影响造成的、
哎、是的。
那会儿才多大呀、啊、那会儿才初中毕业才十四，
正傻的时候，
十五岁，懂什么呀。
嗯，
然后剩下的那个男生是我当时觉得因为他追了我很久很久很久，
这个最精了是吗？这啥都没说。
对，他是追了我很久，然后当时我其实不知道自己到底喜不喜欢男孩子，我就是因为跟他谈了之后发现妈的一点感觉都没有。
也挺好的，他起到了一个让你的人生改变的作用。
是
的，
是
的，
一个启蒙。
是的，因为我当时不知道，然后他们又疯狂的追我，我就寻思这么好玩吗？谈恋爱是
这么好玩。
哎，那会儿好像大家都是抱这个心态，
情窦初开的时候嘛。
对，因为不懂，然后那个时候也不知道自己的心理到底是怎么样的。然后他就是唯一一个我试着相处过一段时间的。然后，但是后面因为我确实觉得我对男生没有什么感觉嘛，然后就不了了之了。但是他很扯的一点是，后面上了高中，我们不是在同一个高中嘛。
嗯。
然后他在高中的时候找了一个女朋友，然后当时还托他的好兄弟，有的时候跟我，因为他的好兄弟当时跟我们家里有点亲戚关系，他另一个好兄弟啊。然后有的时候我们一起吃饭，吃饭的时候突然有一天他那个好兄弟就给我传话说了一句，你知道吗？他现在找的那个女朋友真的很像你，就是在那找你的影子的这种，我又恶心了。
我
最
好恶心，我也最烦这个了，我天，
我真的无语了。
我听见这个话听起来真的好恶心，
哎、
这什么脏东西？
真的，这么一看，我们的那个女性独立意识觉醒的真的挺早
的。是
的，
是的，
我也是初中的时候，就是我不是初二的时候跟我的初恋在一起嘛，但是后面我们因为种种的原因，然后我们就分手了。但分手了之后，他跟另外一个女生好了，但是他在他的朋友圈里面所有的人那儿都宣传的他一点不喜欢那个女生，他心里面最喜欢的就是我了。他有好几个跟他玩的兄弟都跟我说过这种话，
那听这个话最尴尬是吧？
对，但是当时我听见这个话我就挺生气的，虽然我跟那个女生只是认识，但是我就觉得我操，你把人家当什么人呀？
是的，是的，
你配吗？
而且这个事情就是更扯的是，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很多东西在我们现在说的这些东西在小孩身上的表现真的很明显啊，就是 当时我听到这个话之后我很不舒服嘛，
嗯，
然后我也觉得他这样对那个女生也很不公平什么的，
对啊，
然后那会儿我还不知道那个女生是谁，
嗯，
后来才发现那个女生其实是我小学的另外一个班的一个同学，我们是认识的，我见过她几面，
更尴尬了，
对，很尴尬。然后结果当时在操场上那个女生就是碰到我之后就是非常明显的那种对我有敌意的那种眼神，我当时一下又更无语了，我心想你干嘛，
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对啊，我做错了什么吗？关我屁事儿啊，
是的，
就很离谱。然后当时这些戏剧性的事情完了之后，我的初中毕业是有一个毕业旅行的。
哦，
好爽啊，
很爽，我当时直接去美国去了一个月，
哇，
好爽。那个时候是我妈拼命帮我争取的机会，跟着另外一所学校去进行的那种交换生项目的那种，
哇，
好快乐，
很爽。我们当时直接去美国，然后各个州都走了，然后去圣地亚哥那边，然后去他们的州立大学，然后去体验他们那些大学生的生活，然后我们也真的在里面上课，反正就在美国待了一个月，很爽。
所以说美国大学教的是跟咱们国内初中差不多是吗？完了这把上海这把去美国
真完蛋了呀。然后当时我就觉得哇塞，好好爽，而且就是一下子在15岁的年纪见到了很多很多完全不一样的东西，
哎，
真的，
哎，
是
真的，
这个真的很好了，
不像 Raven 又只去了一趟山咔咔。
其实我当时初中毕业的时候简直算是一场告白盛典，因为这个是从中考，
你告白了35个人，
哎，我没有我全程在看啊，我全程在看，
哦，吓死我了，我说怎么你告白盛典呀，
真的是告白盛典，因为它是从中考前的第一个520开始的，
哦，
因为咱们考试，
哦，快考试了吗？
对，咱们考试6月份吧，然后他520那会儿就已经开始非常集中的那种告白跟被告白了，然后重点的盛典时间呢是体育课跟那种活动课，就是盛典现场，有那种表白想法的人啊，他可以把整个年级甚至其他那种年级的课表全部探查到，然后查到以后发现哦，这他们班的这一节课跟我自己的这一节课是对在一起的，就不选课间的休息的时间了，就选上课的时候，然后比如说就我说活动跟体育课，然后大家凑到一起，然后就去表白这种。那一般为什么不选课间呢？因为课间是留给更有勇气的人的。
啊，为什么？
对，因为
我也没懂，
可能是给那种一定会表白成功的或者失败了不怕丢脸的人的吧。
对啊，因为上课的时候其实大家上课的人还在学教室里面嘛，然后只有操场只有那么几个班而已，但是你到下课的时候那可是全走廊的人全在啊。就是那个一开始的时候，就其实大家上课的时候大概只有一缕魂就在听课，其他的脑子啊魂啊全在走廊跟另外一个班，
放学的时候要出去的那个时候，在操场表白那才牛逼呢。
真的，那个金燕西是吧，在操场张开双臂请求这种，
对，下课铃一打，就那他们一般属于团伙作案，就好朋友有那种互看眼色形式，然后直接在走廊集合放哨的，因为要去盯一下老师办公室，
僚机嘛，
然后还有那种探路的僚机，然后确认目标对象在不在班里或者座位上或者是在哪里的，打气的就说加油啊，你一定行啊，然后那个人就拿着情书或者是其他什么小礼物然后去表白，然后一般这种表白只能是走廊里了嘛，然后所有人
都看着，然后被拒绝了以后很尴尬，
被拒绝了以后大哭一场，然后回去下一节课依然在那里哭泣，但是好朋友离得近的就安慰一下，离得不近大家上课。就这种，
哎，柴荣老师聊完这个我突然在想，就是不是被拒绝也是表演的一部分呢？就因为在初中的时候大家都比较中二嘛，其实你在教室里哭这是我表演的一部分，其实我表白成不成功可能对我的心情没有特别大
的
影响。
是的，
因为真的要表白其实早就去干了。
不是，我关键是就正常来讲，我觉得表白这个事儿是一个你心知肚明会有一个怎样结果的一个事情，
是的，是的。
就虽然说你前期会忐忑，你会担心，你会想，但万一有0.0%几的可能不成功怎么办？你想过这个事情，你肯定会紧张。
是的。
但问题在于，你既然想去表白了，我默认这件事情应该是成的。因为之前这个人对我的态度我是知道的，
对，
除非那种纯自作多情，
对，然后不然的话正常人我不可能一上来我跟这个人不认识上去表白。哦，初中还真是这样的，
有，
因为
你这么想，
对，
初中是有很多你甚至都不认识的人
就给你表白了，
然后你当时就哎，
对，有
的，真
的，
而且他可能心里根本都不喜欢你，他只不是
冲动啊，或者
他不是那种不喜欢，他只是觉得我跟这个女生看着挺顺眼的，我跟他在一起会不会好，
或者有的时候就是那种这个女生 生就是那种大家公认的就好，
啊、
你就像看你牛逼，你有面儿，
对，
有、
啊、
是这样的。
因为那会儿情窦初开的时候，谁懂真正的爱情呀？
是的，
啥也不懂，
确实。
因为其实楼道里面为什么还要留给那种更有勇气的人啊？除了这种本身自己就有准备的，而且非常容易出现人传人现象。
哦，就是你牛逼了，我也得牛逼。
对对对，然后大家就互相在走廊上开始喊某一个人的名字，说我也喜欢你，或者我喜欢你，然后人传人化身为猴。
两岸猿声提不住了，
根本提不住。但是老师们应该是已经习惯了，所以不会。虽然有人一直在盯着办公室的大门，但是老师其实不会出来。
你们学校这么松吗？管的？
其实挺松的。
啊，我们抓老严了，我们根本不敢这样。
啊，
在走廊里说一句，第二天请家长了。
对，我们这儿死定了，你知道吗？
对，也是因为其实这个告白盛典要从520持续到毕业之前，持续时间很久啊。但是两岸猿声提不住的这种情况，其实后面是会被制止的。
嗯，那确实是，毕竟我们学校的第一要素是学习呀。
哎，是的，是的。
哎，不过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一直听江湖传言，四川的老师跟家长不怎么管早恋，是真的吗？
不怎么管早恋。
嗯，确实好像不怎么管，但是我妈管哦。
像我们
就是大概率，
嗯，
大概率，比如说之前我读初中的时候，大家知道班上有谁谁谁在谈恋爱什么的，然后就会故意起哄，比如说今天是谁的值日生，
啊，
然后就是会在课上说啊，不是啊，是谁谁谁让谁谁谁擦呀，就是这种就很明显，其实老师能听懂，但是当时我们的老师的处理方法就是装懵装傻，听不懂。
因为我之前听一个朋友说，他当时的解释是，因为四川地区吧，谈恋爱叫耍朋友嘛，
啊，对，
就是他关键字在这个耍上，就是大家觉得这个事情很轻盈
啊，
就是不是那种很严重的事情，所以家长们一般，你不干犯什么大事儿，一般都还好，就是不会像我们北方地区一样严格明令禁止那种，
嗯。
要看情况吧，就是我妈发现的时候给我好一顿说，差点没弄死我。
对，但我们那边确实是抓得很
严
的，就是属于那种男生和女生两个人坐同桌，
嗯，
但凡多说两句话，老师可能都会
觉得你俩有点苗头，跟你俩调开，
跟你俩调开那种。
那还真不会，
我们学校也不会，没有这么严。
我们管特严，我当时上初中的时候换了100个同桌，我感觉就是话太多了。
对，我之前有一件很记忆深刻的事儿，就是我上初中的时候，因为我们家小区会路，就是我们家小区在我们初中的必经之路上，
嗯，
然后那个小区门上它是正对着那个路的，平常那些院子里的阿姨啊什么的都会在那个院子里面织毛衣啥的，
啊，
就是每次我要是跟哪个男生一起上学放学，然后他们就会告我妈。但是因为我爸妈比较开明，也比较相信我，他们知道没啥事儿。不过本来从小跟男生也玩得好，我妈就无所谓，但
是
我妈会告诉我谁是谁，告诉他了。
完了，你们那真的平时还有怎么说呢？
朝阳群众之类，
侦察兵的，太害怕了。
因为我们学校也是那种其实男女生关系之间朋友还是蛮多的，
嗯，
所以老师没有那么的严格，然后也其实对一些小打小闹的这种，
主要因为我们学校抓学习抓得太紧了，
嗯，
就是属于那种就是怎么说呢，
只能学习，
对。是属于管得非常严的那种，所以说当时就是男生和女生交往过密这件事情，每一个班主任都盯得很紧。
其实我们学校反而会有那种就是学习好的学生，他干什么老师都不会管。
有一些是这样子，或者就是像我初中时候的我的班主任，他对我就完全不管。就是因为我就是你有的时候真的看碰见老师，我们那个班主任他就喜欢那种很皮的小孩，就他喜欢那种淘一点的，所以我刚好就是在他的那个点上，所以我在学校里面干什么他完全不在意。我那会儿就是你发型也无所谓，没人管我，甚至穿不穿校服他也不在乎，然后我在学校里玩什么这来不来上学这些他也都没什么关系，包括作业写不写啊，就这个老师就是属于那种完全不在意，你只要把你该干的事情干好，其实就好。就这个也是分人的，我觉得。
而且
像之前我们班当时，也是有很多对儿，就是比较著名的那种。然后，但是老师，我们那个班主任态度就是，你到高中自然就分手了，我管那么老多。
是的，是的，
人家是过来人，大家都懂的，弟弟弟弟啊，
对的，对的，
就是。
因为当时我们那个学校它其实初高中部都还有、
嗯、
只是在我毕业的时候高中取消了那一年，然后我们所以人非常的多，有很多就是跨年级去谈恋爱啊什么的，老师其实是禁止初中生跟高中生交往的、
哦、我觉得这个是正确的。
对，
对，这个确实
这个老师是非常重视的一件事情，但是初中生就是同级生之间大家这种其实小打小闹什么老师不太管。
那会儿我感觉上初中的时候大家很流行喜欢学长，
非常流行、
啊、我忽然想起来一个很好笑的，就是我们当时升上初一的时候，我们学校还是有初四的。
嗯，
我们初四有一个长得很就长得还挺帅的学长，
嗯
算是
嗯，
整个学校的人都听过他的大名，因为他的名字太好笑了。
哎，
他姓冷、
嗯、
然后叫冷风。
战狼。
好笑了，
还好那会儿战狼不火呀。
是的是的是的，
对，但是他很火呀，
不然更有名。
对，太逗了，那会儿真的喜欢他的人无数，因为确实长得还不错，而且属于那种篮球打得好、
嗯、
然后学习也不错，然后学生会的又是、
嗯、
哎呀、
嗯、
贼好玩。
但是我印象最深的其实还是当时我们那个生物老师，就是我们非常有魅力的一个生物老师，然后他去回绝了学生给他的表白的。
哇、哦、真是好人、啊、
太害怕了、哦、老师。
天哪，
老师听见表白的时候腿都抖
了。
就我的教资，我的未来。
老师一个晴天霹雳。
就是说呀。
因为他当时是我们学校非常有名的老师啊，长得很帅，教课也很风趣很幽默、
嗯、
尤其是在给一群青春期刚开始的小朋友们去教生物课这门课的时候、
嗯、
人体的构造啊这些东西他讲的都非常的好，喜欢他的学生从初一到高三全都有。
太惨了这老师、嗯
哦、
是不是啊，全都有。然后呢他其实以前他不会说是一定要光明正大说我要把哪个学生给我表白啊什么，他一定要说出来，只是有一段时间之内我觉得这种行为像什么，就是他遇到他的私生粉了。
我天哪，
很可怕、
我觉得这个行为也会传染吧。
对，
你有一个小孩干了，大家都会觉得那我也
干。 对，
对，
我也要做，我也要做。尤其这种情况在毕业季的时候会更疯狂一点，大家就觉得我要毕业了，我见不到这个老师了，以后怎么怎么怎么样，就有的人就变态了。在那个时候
这种事情真的挺恐怖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个电视剧叫《明龙少年》。
没有没有，
那个电视剧也是在有讲到这个事情、
嗯、
然后包括像国外的那个超脱，
他当时为什么会在上课的时候跟我们说到说自己如果有女生给我写过信啊或者什么这种东西，首先是感谢对方的认可，但是先起到一个安抚、
啊、
然后再明确的去拒绝，然后整个所有的话是一个非常正规的全部都说完了，然后就说因为我并不知道是谁，所以肯定、
嗯、
但一定是我们平时有很多的接触，那这个情感呢可能是你青春期期间的一些萌动，但是这并不是我们一定就有结果
啊
那些的。哎，对，
这老师引导的还挺好。
对
对，
对，他引导很好，而且是因为就为什么会说类似于遇到私生饭，就是给他写的信或者是给他就偷摸往他办公室那些东西去塞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
嗯、
哦，就是已经有点到私生饭的那种程度了，所以他觉得要公开的再去说这个事情了。因为对、
嗯、
那个时候其实学校里面没有那么多监控的啊、
嗯、
是抓不到这个人的，所以就只能说私下找不到人的话没有办法一对一去说，那他只能通过各种方法把他的想法给传递出去。然后一直到后来我们因为高中毕业的比较早嘛，其实然后后面是我们等到高中毕业了以后，然后就有那种消息比较灵通的同学跟我们说其实是一个高中的学姐做的。
哦、
嗯、
那他高中他也不行啊。
对
啊，
都
不行，都
不行、
啊、大学生也不行、啊、
是的是的，都不行。然后最后大家说知道的原因是还是有那种就是大家看到老师最后还是找到这个人了，嗯，老师虽然说带到就是比如说那种走廊拐角处啊僻静的地方处，但是毕竟还是有很多学生在，有人看见了把这个事情传出来了，
嗯，
就说还是这样子的。也就其实在我们这帮留下来的初中生的我的身边的同学里面已经非常正确的去看待这件事情了，就是觉得喜欢老师其实也蛮正常的、
嗯、
但是并不是说一定要跟这个老师怎么怎么样，引导还是起到作用了、
不是并不是说一定要，是一定不要。
对对对对对，而且对，而且这种类似于生犯的这种表白喜欢是不正确的啊、
嗯！就是听我们节目的不是也有年纪比较小的朋友吗？
是的，
就是真的要跟大家说，就是一定要拒绝比你年长很多的人
对
你的感情。
是的，
而且有的时候这个东西就是你上学的时候这个玩意儿就跟你作为囚犯可能会喜欢上管教一样、
哦、
他有的时候真的就是职业赋予他的一些魅力。
是
的是
的， 是的、
嗯、年纪小的小朋友对年长的人有悸动是正常 的、
嗯、
是的，
但是他如果对你有感情
那
他
是
不正
常
的，
是 的，
是 的， 是的，
他是变态，他是人渣、
嗯、
哎，不过 Raven 的初中毕业典礼、哦、我也没有多大的兴趣。 来就我对这件事儿就是毫无兴趣。
初中毕业我都没印象了，我只记得一个事，就是我有一个认识的哥哥，
嗯，
在我小学毕业的时候他就在高考，然后后来他来我们学校复读了，他是学习特别好、
啊、
但是他一定要考清华那种、
啊、
就是除了清华所有地方他都不考，
嗯，
然后
清华出来买猪肉，开个玩笑，
但是最终他没有上清华，然后太好笑了。结果在我中考的时候那一年他还在高考、
嗯、
而且他当时来我们学校复读，也就是说他整个初中三年、
嗯、
他在我们学校复读的，我年年见他，
虽然是哥哥，但是我们是同级。
再等，然后我当时还跟他开玩笑，我说再等一等吧，你要不等我高考的时候你再考，然后咱一块儿考。
就虽然感觉说这种执念咱们也无权评价哦，但是这个就业了以后年龄还是挺重要的、
哦、是的是的，
年轻了好呀。
对，确实是这样。
哎，当时我感觉我为啥对这个毕业典礼没有多大的兴趣，是因为我对我的新生活充满了憧憬
哦，
因为我想上高中。
嗯，
就是那会儿主要是小初中的时候看了好多言情杂志呀、
啊哦、那会儿真的
对那个高中生活简直就是谜一样的憧憬呀、
哦、完全向往。
对，觉得那个高中一定是那种白衣飘飘的年代，就是有那种穿白衬衫的帅气学长，还有那个长发飘飘的美丽学姐，但是上了高中才知道完全没有。
大家把头发扎成大人的模样，戴着眼镜抱着书。
但是我们高中真有，我们高中有一个学姐、
啊、
她是长卷发、
哦、
她一直是披着
的、
哦、
但是全校只有她一个人。我
有两个
啊、
嗯，对，就那个发型很奇怪，那个就是长卷发大卷，然后那个女生长得还有点抑郁，是那种尖尖的鼻头、
哦、
长得很可爱。
然后当时我就疑惑了好几年，为什么学校不管他？后来好像听说他学习挺好的
啊，
就是有的时候老师可能想开了，或者就是跟那种就是像我一样，老师放弃了，
也有可能跟家长沟通了，人家家长都无所谓了，
是的，
也没办法了。
对，
而且那个女孩其实是自来卷，她不是烫卷的，
嗯、一般其实自来卷
是披着的，我们学校不允许披发的
啊、
嗯、啊！但是高中毕业典礼就是对于我来说算是我参与感最强的。
哦，
因为我之前都不想参与。
嗯，我刚好反过来，我之前参与，后来不参与了。
高中毕业，其实说句实在话，我印象也不深了。
嗯，
就是我感觉那，因为那天我记得好像我要过生日来着。
哦，
对，就我们毕业典礼那一天，所以说本来是全班要一起去吃饭。
嗯，
我记得，然后我当时携带了一众好友去自己吃了。
嗯，
不过我对当时我们高中毕业典礼印象很深，是因为那天是我们学校为数不多的那个几乎没有过的，就是大家可以穿自己的衣服来。
哦，
因为我们学校管很严
啊，平常一定要穿校服。
嗯、
平常大家那个争奇斗艳的方式就是把那个校服拉链拉到肚脐眼上，让大家看一下我这个好看的 T 恤。
还有鞋，
对，
就那会儿大家打招呼都是低头看。
我们那会儿非常流行改裤脚，就小门口的那个。
我们不
行
啊、哦，我们
可
以改，我
们
是偷着改的，嗯、
最多在校服上画两笔画，
啊、
那是极限了。
对，就是在学校，在你的校服上可以画各种各样的图案。
啊、
那会儿大清就干这个活的，然后对，小时候在衣服上画，长大身上画。
然后我当时犹记得我们班的一个宅男朋友，
嗯，
他穿了小组织的袍子，
哇，
然后还拿了苦呀那些。
哦，
我当时因为高中很忙嘛，完全没有机会接触 cosplay， 当天真的是好羡慕。借了他的衣服拍了照，还挺开心的、
哦、
啊。然后当时拍完了集体照，大家就分别跟自己关系好的朋友和喜欢的老师单独合影，还挺快乐的感觉。
嗯、
okay ，
当时我记得那天的时候，我 Raven 还有我们一块的另外一个朋友，我们三个是一直在一块的。
嗯，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见证了很多很好笑的事情，因为你知道高中毕业的时候，大家都会找那种喜欢的人拍照
啊、
哎。
然后我们有一个朋友。然后他暗恋就是我们班里的一个男生，
嗯，
当时真的是冲到那个男生面前说，你给我拍张照吧，你给我拍张照吧。大清刚好从他们身边路过，真的是看着那片笑的，哎，你俩照好，我给你俩拍。而且在拍的那个过程中全程指导，像拍结婚照一样，我就往这边脸靠，往这边靠。然后当时那个男生在旁边就是用那种你死定了的眼神看着我。对，因为那个男生其实对他是没有意思的。
哎、
对，拍完我还没来得及跑，就被人一把从后脑里头提住，来，你过来来。
好朋友是这样的，爱干一些让朋友使坏。
然后他当时这样勒着我脖子说：“来，咱俩拍一张，来来来。
”你不是爱拍吗？拍呀、啊、
拍呀、啊！那张照片最近还在我们家，当时没有看见，说你是被挟持了吗？
当时
是眨眨眼
啊，当时确实有很多那种就是起哄的，当时大家还起哄让 Raven 跟我的那个当时的前男友拍一张照片。
我有那张照片。
我正要说妈蛋的留下了黑历史，真生气。
对，就是我之前也是在家里翻这种相册的时候，翻到了那个 Raven 和他前男友的照片，这太好笑了。
我的天
哪！当时心里想，你是瞎了吗你？
太可怕了。当时虽然非常的不情愿，但是因为班上同学在都在嘛，你也不能。
而且那会儿就是大家不是在拍照嘛，你就是走在就是你走在学校里的时候，就会被各种人拉过去来拍照、
哦、
拍照，
会的。
然后等到过了好长时间的时候，你再看那些照片的时候很有意思，就是忽然就是一般情况下都是隔了好多年，
嗯、
忽然某一个人给你发说你看当时咱俩
哦是 的,、
哎、
是的，
就这些照片其实说实话大庆都没有。
嗯，
所以说当别人给你发过来的时候，你就在想其实当时应该多留一点的。
嗯，
就有的时候想想我上学期间时候的那种怎么说呢，有点太淡了。
嗯，
现在想想的话其实会觉得那是你人生中的一部分留，就你
是的是的，
你长大以后发现你的记忆力并不那么可靠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其实当时是应该多留下一点什么痕迹比较好。
嗯，
或者是你有的时候从别人的照片里的犄角旮旯里看见你很好笑。
对，其实是看见那段时间的自己。
对，因为我忽然想起来一个特别有趣的事，就是我大庆有一个好朋友是在高考前的时候私奔了。
嗯，
然后当时差一点没有回来高考、
哦、
然后所有的老师然后都在劝，就因为他大家都知道我跟他关系特别好、
嗯、
所有的老师都在跟我说你叫他回来把高考考了，因为他学习还
是
挺好
的，毕竟上了三年学你怎么能，
对啊
对，其实还是蛮可惜的。嗯，然后当时呢我就是我想尽一切办法把他劝回来了。
嗯，
但劝回来之后那天毕业典礼的时候他来的，就是在毕业典礼的当天他来的。然后那天我们两个人在角落里面，他在给我讲，就是他在这虽然说我们知道他私奔的时候到底发生了什么，但是他最后决定回来是发生了什么我们是并不知道的。
嗯，
那一段时间刚开始他就是完全闭口不谈，感觉可能发生了一些很不好的事情。
嗯，
等到他回来后那天刚好是他坐在那个边上给我讲这个事情的时候，有结果就在前几年吧，我忽然跟我们年级的一个人，他以前是我们年级的，但上学的时候我们并不认识，反而是以后长大了以后我们两个人忽然有因为一个原因所以认识、
有点交集了。
然后有一次他发了一张他之前毕业典礼那时候的照片，因为他是其他班的嘛。
嗯，
结果我就发现那张照片拍到了我和我那个朋友在角落里说话，我那个朋友抱着我腰上正哭的那个照片。我当时说哇这个好有趣，他说他当时拍的时候就看见我俩在那儿，他在那儿哭呢。
嗯，
因为一般讲，因为我那朋友是个 gay、一个男生，然后我朋友是那种很高，就看起来很反差。
嗯，
他忽然趴在那儿哭，他当时是觉得这个场景还挺有趣的，所以故意转了一个角度拍到的我俩。
哦，
对，就是没想到就是几年以后我们两个人居然变成了朋友，这个事儿还挺有趣的。
嗯、
对对对，
是的是的。
其实那个时候大家在也就确实是数码相机流行起来以后，毕业典礼那天大家各自拿着相机会真的会留下不一样的东西。
高中的时候其实已经手机可以拍照了、
哦、也可以，
但像素很低，
像素差。
对，我们那会儿就是拿着相机来，
对对对，
然后或者是用有的时候手机随便拍两张的。
嗯
嗯，我还蛮巧的，就是以前这种毕业时候拍的照片很有幸哎，未来人生中多见了几次、
嗯、
没有被收到那个次元空间里面去。然后也是在某一天，就是工作很多年以后突然看到初中的那种照片，然后里面有我那些非常鲜活的同学们，虽然感情没有很深，但是那会儿想起来就整个想起来是自己的那三年的时光。
嗯, 嗯，是的，我的但是我的高中毕业照也不知道去哪儿了，反正都丢了。
我好像也找不着了。
我的还在、哦，
我只有我们的就是自己私下里拍的这些照片。
对，因为那个照片我记得当时是跟我跟瑞文关系特别好的那个朋友，然后他是带着相机来的，来了以后他把那些照片全部洗出来给我们一人给了一份。
嗯，
对
对，瑞文记得拍照前就是我们当时还有一场那个最后的高中班会
啊、
当时大家订了蛋糕还挺感动的，因为我们班主任当时是语文老师嘛，就是相当的会煽情。
嗯，
然后大家都哭成一团，我记得在班上，但是好像当时哭完了也就完了。
那个视频前一段时间还被我们同学传到了群里面。
哦、
我打开看了一下，
就是我完全对那一段是没有记忆的，我不知道我当时在干什么，我不知道我当时在还是不在，但是就是对那一段完全没有任何的记忆。但是扫到底下的时候，我发现我看到了我，
嗯，
然后我看到了我，然后旁边站的是 Raven，哦，不知道我们两个人在窃窃私语什么。
对，但是我当时我记得就是班主任说话的时候，我还是哭了的，
嗯，
但是哭完也就没啥了。拍照的时候也挺高兴的，我感觉我这个人啊，就是这么聊到这儿，我感觉我对这个分别真的没有太大的感觉，就是从小到大，不管是跟谁，
嗯，对，
就
是
跟同学还是跟我特别亲的亲人，我都没什么特别大的感觉，就感觉离开了就是离开了，再见或者再也不见，我都可以很平淡的接受的那种感觉。
我甚至可能更夸张点，我甚至完全都没有这个方面的概念，就是。所以说这就为什么现在看到小时候那些东西你会觉得有点可惜，
嗯，
就是你当时觉得毕业就毕业了呗，他只是毕业了，
嗯，
你没有任何的感触，
嗯，
你知道吧，
嗯，
现在想想我可能是不是那会儿没开智，我怀疑，嗯，
但感觉每个人对感情的这种可能
感觉不一样，
感觉不一样，
感知到某一种感情的时机时间可能是就是完全不一样的，就经常会发现在很多年以后，
主要是我觉得更多的是可能是更注重当下，就对于像我这样的人来讲的话，我会觉得我当时的感触最深，
是，
但是分别这种以后才会发生的事情我是想象不到的，
嗯，
会有这种感觉，
嗯嗯嗯。
而且我之前我之所以对这些毕业没有什么感觉，是因为我的朋友都几乎是比我更年长的其他地方的朋友，我唯一的想法就是我终于毕业了，我要去找他们玩了，
而且还有一点
飞走了，
而且还有一点就是关系好的人你不管怎么样你们都是还是会联系的，
对啊，
关
系
不好的人你确实也没有什么，
对，
无所谓，
我当时毕业的时候可开心了，我心想终于不用见这帮傻逼了。
其实这也就是我为什么高中不再参加这些活动的原因，就是因为我的高中并不好嘛，以前的节目里面有说过有非常严重的那种校园霸凌的情况，我是不会，
哦，
我现在用我现在的话说难听一点，就是我不屑与之为伍，我不愿意跟他出现在同一张照片上
啊，那跟我大学时候状态一样，
嗯，所以当时那个毕业的时候是虽然那天我到场了，但是老师也是班主任也是看到我说去拍照片的时候，我直接站在旁边，我说我不去你们拍吧，
哇，
嗯，我是直接是这样子的，我说我今天到场，然后走完这个流程就结束我自己的生活就好了。
我记得当时高中拍照的时候，好像那会儿拍毕业照大家也是按大小个拍的，
嗯，
我跟 Raven 是没有站在一起的，
嗯，
然后当时哇，当时 Raven 真的太好笑了，你们能想象吗，当时 Raven 是一个萌妹，
哎，
石榴海萌妹，说话嗲嗲的，
嗯，
对，然后当时我们之后我们所有拍的就一起合拍的照片，然后 Raven 都是挂在我身上的，
嗯，
非常可爱，就是你很难想象十几年以前他居然是这个样子，
主要那会儿压抑了我的本性啊。哎，说起这个，其实到现在我还之前回想过我的青春，我真的觉得是社会压抑了我的本性，我现在确实是这么觉得的，因为我从小到大，我虽然我的父母没有告诉过我就是你是一个女孩子你应该怎样，他们从来没有这么要求过我，
嗯，
所以我一直对就是这个男女性别这个没有特别大的就是觉得差距什么样的，但是我从高中之前我确实自己会觉得我做一个乖的女生会更好，
这个是环境问题，
嗯，
就看你周围的人，
啊，
而且虽然说父母没有说，但是你家里如果父母的分工也比较明确的话，
嗯，
也会潜移默化的给你这样的感受。
是的，我感觉我就是大学当了二次元以后我突然看开了，
嗯，
我突然觉得我可以就是做自己，我做自己也挺好的。
是的是的，
对，有些时候是这样的，就并不是说父母一定要给你灌输什么，我爸其实反而会说哎呀你一个小姑娘家家的，就是我爸虽然会这么说，但是从小到大也并没有真的长成一个女孩的样子，原因是你周围的环境，
嗯，
还有包括我爸本人，我爸其实在整个就是家庭里面的这个职责其实他更像妈妈，
嗯，
对，我妈其实有的时候会更像爸爸，
嗯，
所以说在这样的环境里面你就不会有那种我要当一个什么样的人的感觉，其实你更多的是成为了你的父母，
嗯，对，而且其实除了父母家庭以外，那个时候社会对于每一个人的压力其实很明显，处处可见
啊，对，
就学校对吧，然后老师们，
还有你身边人的对你的那种夸奖，其实也
是
给你
的，
哎，
是 的，
是
的，
就变成了你的规训了，
对，其实我觉得我们像我跟 Raven 我们的高中其实倒还好，
嗯，
没有那种很明显的就是会有你作为女生啊
要怎样
的男生啊，其实是没有的，但是怎么说呢，会有一个受欢迎的程度在里面，
嗯，
对，
也有，其实就像 Raven 说的那种夸奖其实是最明显的规训，
大家其实更多的还是会去迎合那种更受更主流一点的那种方式，
是的是的，
他会说哎呀我觉得那个谁家的姑娘特别好又听话又乖巧，这就变成了
是的，是的，
这样的。
就每次说到别人家小孩的时候，都是这种，马上就是一种规训。虽然说有的时候可能说你也不用多向别人怎么怎么样，但是大家听到的信息，
小孩是很难的，就是你因为那个时候你还没有真正的完善，就是没有自己，其实可以说你还是在找寻的这个过程。
确实是，
是的。
而且还有那会儿的那个什么言情小说，
那些言情小说真的很影响人啊，我说
啊，
对，大家都喜欢是其实那个时候就会有一段时间流行什么样的，这一段时间流行那种乖巧学妹，那段时间流行温柔学姐，再过一段时间流行假小子，反正
是的，是的。
对，
是的，但假小子这个类别很少很少啊，那会儿。
对，
其实主要是因为
这个可能是在我们之后吧，就是
对对对，
因为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有一段时间特别流行，就是在孙燕姿出道的时候，在五六年级那会儿，基本上是在我周围吧，就我们学校真的非常流行。
对，
就是那个时期，就是所有的女生。就短发的，然后性格像男孩的，
还有李宇春出来以后，
是的，是的，
对，大家都好喜欢那样子的，
是的，是的。
而且 Raven 当年高中毕业的时候，还隶属于毕业就分手其中一员。但是由于我当时对我这个高中男友并没有什么感情，所以更无所谓了。而且当时我都已经知道他跟他前女友和好了
啊。
然后最后在摊牌的时候，他还在那装。
哎，
就是把所有的错都归功在我身上。
我的天哪，
他跟你分的手吗？
对，他说原因都在我，因为我的最早的时候不是说想去浙江念大学嘛，然后他最后考去浙江了，然后他说因为我没考上，我没有完成我们俩的承诺。
小小年纪
真会 PUA 呀，
真的是，真的是很难评啊。
那你不知道给我补补的，你看看我这学习。
倒是把自己宅干净了，
就是
啊，然后最后说，那既然这样无所谓的话，我们就分手呗。我说那好呀，那就分手呗。对，我当时就是一点没有别的心情，只觉得这人他妈还挺牛逼的。
考上了，挺牛逼的是吗？
不是，就是觉得
会
说话，
真能说、
你还真能说，挺牛逼的。
不过那会儿毕业分手真的挺多的。我忽然想起来，当时我们班有一对情侣还蛮著名的，当时毕业的时候，他们两个人，那个男生就一直很想分手。真的很过分，当时那个状态，就是你要不然就直接跟人家女生说
啊，
他刚开始也不直说，然后就摆出一副反正就这样的
冷暴力，
对，
哦，这个在大家考试的时候很折磨人啊，纯折磨心态。
幸好高中没有谈恋爱，
别谈别谈，尤其别跟自己同班同学。
那会儿完全不感兴趣，那会儿只觉得我们班上的都是些傻子。而且我们高中哦，毕业的时候不是当时我们是要收手机的吗？每周，然后毕业到最后一天的时候，肯定就要把发上去的那个收上去的手机全部还给我们嘛。然后因为当时我们的那个班主任他真的很讨厌我，真的是从小到大，由于对于老师这个职业我还挺喜欢的，我很少说一个老师讨厌。那个老师是真的很讨厌，一个教语文的老头，就是他打学生啊什么什么的。
哎呀，
然后包括我来姨妈，然后我不舒服，我趴在桌子上，他会直接把书摔在我的桌子上，然后跟我说有病就回家去治，来上学干什么？
那就回呗。
对啊，我当时想回就回，
收拾书包回家，我一般都这样，
就很过分。然后他一句也没有多问，反正就是。当时大家都不怎么喜欢他嘛，然后我们交上去的手机大部分都是备用机嘛，然后要么就是假手机嘛，但是
在模型上的，
对，都是模型。然后他们还有那种高级一点的能够开机但是不能点进去的模型。
哦，这个好高级啊，
很高级，
应该有灯那种。
对，然后因为很多老师他验证你是不是模型的第一步就只是开关机而已，那么多手机他没有办法查得过来嘛，然后所以只要做到能够开关机这一步就够了。
哇，
然后结果当时毕业的那天，然后发手机的时候，大家就开始一场集体报复行动。尤其是平时比较跳的那些同学，他发手机嘛，他发手机下来的时候，然后大家就会当场直接就告诉他那个是模型机，而且是怎么的呢，他念到谁的名字，说要这个手机要还你，然后什么的，然后那个人就会说不要了，送你了，假的，就这种。关键是只有一两个就算了，有很多很多个手机都是这样。然后当时你就肉眼可见他的那个脸就涨红了，就非常的生气，但又毕业了，那能怎么办呢？
哎，你们高中毕业的时候真的撕卷子了吗？
我们真撕了，我们撕了很多不要的资料啊、卷子什么的，然后从楼上往下扔，学校没有阻止我们。
我们、
那个、时候
我们当时好像没有
啊、没有。
我记得当时很好笑，就是当时大家说要不要撕卷子，然后从我课桌里拿出来崭新的卷子，大家说你这个留着吧，以后复读的时候我用。太好笑了。
因为其实早些年的时候，应该就是小助理的那几年，是有那种短视频，然后会拍摄高三学子毕业以后，然后把以前的一些不需要的书撕掉，然后从楼上往下扔，像这种雪花瓣，其实画面很壮观，也有一种那种释放了的感觉。一开始大家还是很喜欢这种状态的，结果到后来说，有没有考虑过环卫工人的心情呢？
啊，我们都是自己收的，我们自己扔，自己收，自己负责呀。
对，然后很多学生说都大家其实都是自己收 啊，但是网上有其他的这种舆论以后，就没怎么再看到这种视频了。
我们好像学校管的严，应该不让，而且大家还要学习呢，这些题回去还用呢，那会儿还没考试呢。
我们学校的人可能太爱学习了。
也有那种，我印象里面我们那会儿比较深刻的是那种有一些练习册啊，还有那种笔记本啊是可以往下卖的。
主要是这样的，像我们学校，像我们这种学校一般都分两种，一种是很爱学习，一种是这种干脆不学的。干脆不学的撕了也没有什么意义，反正也没学过，不会让自己觉得爽，是不是这些人还学呢？然后
就是
很有道理。我当时没有撕，我当时就是折了纸飞机，有好多不要的卷子我就折了往下扔，然后又去捡回来。毕竟学校要让我们扔，但是要让我们处理干净，其实还是挺好的学校。然后我们的那个班主任，他在带完我们这一届之后，他就被下了，他就失去了当班主任的资格。
嗯，
心想活该。
主要是他对学生也不好呀。
对呀，他带学生真的很差很差，很离谱。他自己本身确实还挺有学识的，但他绝对不是一个好老师的那种。
嗯，
然后我们就觉得这个结局也很公平了。
是的，是的。那我们看完高中就最后走到大学啊，人生的算是基本上最后一场毕业了吧。
嗯，是的。其实我毕业那会儿特别流行拍那种毕业写真，就跟咱们以前拿卡片机去自己互相，
哦，是挺流行的。
当时我们班里面，然后说是要大家一起拍，然后说一个人要交多少钱，然后要做那种相册巴巴的，然后我说不用了，可以把我删了。
我们当时也做了，但是这个东西当时很离谱的，就是那个钱你必须得交。
哦，
我不参加也要交吗？
这个事情是这样的，
哦，
因为我们班真挺恶心的，我们那些班委，就是我们第一年的时候是班主任，然后去班上的同学去评选领那个贫困生奖学金嘛，那个奖金还挺多的，好像5000多块钱。
那个助学金没那么高，好像，
反正就是贫困生助学金，反正起码好像3000以上吧，我忘了多少钱了。
他好像是那个是大家本来是轮流来的，因为没有那么贫困的，就像我们学校还是有几个的，但是大部分其实都是轮着来的，就是这回是你们领，下回就是下一个人领，
因为他好像只有一个班，4个名额还是5个名额？
对，他这个名额是很少的。
对，但是我们班确实有那种贫困的。一开始大家就想你贫困的拿，第一年的时候是就是大家评选的，然后去写那种贫困学生拿的。然后第二年的时候就开始我们那个班委分给他，就跟他关系好的，会跟他溜须拍马的，那种。我们那个班委真的特别恶心，他就那种典型的凤凰男，
真讨厌。
我就记着我们班有一个特别贫困的，因为第一年的时候我们班主任好像跟我们说过，他没有爸妈，然后是农村的，是爷爷奶奶在养活他，爷爷奶奶
很辛苦呀，
能挣的钱也不多，第一年的时候是给他了。我想起来了，这个助学金有等级，对，一等是6000多块钱，然后二等、三等，总共3个等级，然后每个等级几个人这样的。
对对对。
好像最少的都要3000多，
没最少好像1000多。
反正第一年的时候给他评的就是一等，因为他确实是我们班最贫困的孩子。结果第二年的时候给他评了个3等，反正是最少的。然后前一二等都是跟那种班长关系好的那种，什么兰州军区家的孩子呀，
那人也不需要这个
哇。
但他们想要钱呀，
是的
啊，那会儿是会有这样子，
真的
是。
然后班长会把你写的申请书给你往下晒呀。
对，
就你交给班长，班长递谁的上去那是他说了算呀。
对，因为当时我在大学里面就是班委，然后我们就是一起去评这个贫困生的这个，然后所有的资料是交到我们这里的。然后当时我就觉得有一个女孩，他们家的那个家庭年收入10000都不到，然后就确实
很惨。
对，就确实挺贫困的。但是当时我们的那个副班长他自己想要那个助学金，然后他家里有一个什么证啊，应该是他爸爸是军官还是什么，但是只是那种有一个军官证，然后他爸爸也健在，然后也没有什么比如说是 残疾军人啊或者什么的、
啊、
这种都没有，但是他就是觉得我要去申请，然后他就没有把那个真的我觉得很贫困的妹妹的资料交上去，他交上去的最终是自己的资料。
我们之前也是，我们就是也是在审嘛，然后我们是还要递到学生会去审、
嗯、
然后我们拿到的时候其实所有的申请书写的差不多，爸爸死了妈妈跟人跑了、嗯、下一封就是妈妈死了爸爸跟人跑了、
哎、
然后爷爷瘫痪在床，剩下一个眼瞎的奶奶和一个不足六岁的弟弟，反正总之大家写的都差不多，你就一看就是一个模板抄下来的。
嗯，嗯
所以这种基本上到最后你就会发现真正需要助学金的人从来没拿到、
就是、
然后不需要的那些人吧反正拿到助学金了不是出去吃喝了就是给自己换手机干啥的，
对反正挺恶心的。然后当时不是大家后边就对这个事儿有微词嘛，然后就说那毕业的那年我们把这个助学金就是用班里那个别人的名额申请下来然后平分给全班，然后当时大家就最后一次了嘛，大家也同意了、
哦、
你毕竟还能分点钱嘛，这样也不会有公不公平，再不让你们造假了、
嗯、
然后他们就说要拿这个钱去做相册做光碟，
哇
每个人好像三四百还是四五百，他妈的我当时就觉得这个钱绝对又是被他们贪了，就那逼玩意儿怎么可能有那么贵、
啊、
你想班上五十多个同学一个人三百多少钱，
我的天，
你请个那个甘肃省电视台上下来摄像，
那个年代的物价怎么可能会这么高呢？
对，就是这个钱你不得不交呀，钱在人家手里啊。然后最后剩下的可能一人就有个两二百多块钱，然后给你打到卡上什么的，还是两三百块钱。当时因为我本来学校也不喜欢嘛，跟班里的人也合不来，而且宿舍里后来也两个女生霸凌我嘛，然后我从大二就回家住走读了，然后我们班只有一个我的好朋友、
嗯、
当时是为了他然后我才去参加那个毕业典礼，然后跟他拍了点照片什么的，但是也没有离别的心，因为他当时考上我们学校研究生了，虽然他家远在东北，但是他还是要在兰州待三年。
厉害厉害厉害，
大家还是能经常见面。
对，我这个我当时的心情其实跟柴荣老师是一样的，我当时就只觉得毕业了就是解脱了、
嗯、
当时他们把那个相册跟光碟发到我手上，我出教室门就扔了，
嗯，
直接扔到垃圾桶，
是那种东西不配留在我身边。
而我们大学的时候当时也说要做了，然后当时要交钱，然后我说我可以不来吗？
嗯嗯，
他说可以啊，就是你要是不来、
嗯、
那你这个相册怎么办，我说那就别做我的了呗、
哎、
然后因为说句真心话我学都没怎么上过、
啊、
我跟他们是真的不熟，
嗯，
就是班里面可能就有那么一两个跟我关系还不错的，其他人我都不认识，就说个不好听的，我课也没去上过，然后我又不在学校里住，
嗯，
那我就说其实有我没我都一样，我当时话就是这么说的。然后我们班长就说啊，那也行没什么关系。我记得毕业当天因为要穿那个学生服拍照嘛，
啊、
嗯，我那天都没在，我那天完全没去，然后我是第二天嗯，要去领毕业证的时候，毕业证和学位证吧。
嗯，
我是直接把车停在我们学校的那个政治楼的那个，就那个楼的下边
啊，
然后上去取完扔到车里，我开车直接就走了，就是在学校里面没有一分钟的停留，就是因为我觉得这个地方好像跟我也没什么不熟，真的不熟，
嗯嗯、
你没怎么在那儿。好好的上过学，
我也
对，然后当时就走了。走了以后，那个当时我朋友还问我呢，说你不去看看你们同学拍照啥的？我说哎，没事，不用。
嗯，
哎，不过说句实话，就是其实到今天，我都觉得大学其实是我这辈子很遗憾的一件事情。
嗯，
是这样，
就是因为在我的感觉里，我像没上过大学。
我也是
啊，就是大学真的会有的那种青春磅礴呀，充满希望呀，大学的青春回忆，我是一点没有。
嗯，
我只有不好的回忆。
我那四年不知道在干什么，就是我那四年，在上班养狗
啊，我在当动漫高手加打工。
对，就是在打工和养狗，反正就是在干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
啊。其实我觉得关于那种青春的大学，其实我心里面还是挺向往的，就是想要体验一下那种为了自己想学的科目呀努力学习的那种感觉、
嗯、
为了未来努力拼搏的那种青春，反正我是真没有、
嗯、
所以我到后边经常给我的弟弟妹妹们讲，就是你们至少选自己想去的大学，
对，不然的话其实真的很可惜、
嗯、
因为对于我们来讲的话，学校本来不是你自己选的，专业也不是你自己想学的、
嗯、
然后所有的一切感觉就跟你没什么关系，你站在那个大学校园里好像就觉得这个地儿我不该来
啊，是的，
所以你没有那种归属感，所以你也不会有任何那种美好的记忆这类的东西留下来、
嗯、
对，
是的，
对。
那我这其实有另一个视角，就是我选大学的时候选专业的时候全部都是出于我的意愿，然后出于我自己想选，但是呢 有点太自我了，选了一个我的分数其实比他高了很多很多，比他的录取分数线，我当时不该去这个学校的，我当时就是想弄死都要留在成都，然后我就选了这么一个学校，其实我可以以我的分数去读省外的更好的公办的师范的学校，这样的话对于学历这件事情上来说会好很多。
嗯，
然后当时我就觉得我妈也不应该那么啥都听我的，让我选这么个破学校。但是学校本科虽然他当时我选的那个学校不太好，但是我在大学里面的青春回忆，然后大学的经历就是刚刚瑞文老师说的那种真的有青春回忆的那种，而且
是的是的，
对，
就虽然
我是过了一个很正常的大学的生活的。
对，虽然你学校可能不好，但是你还是想学习呀。
对，
像我们就是直接进大学的第二天就放弃了呀。
对，我进大学，
是是，
我甚至于都不是在报到的时候去的大学，我开学人两个礼拜了我才去。
好吧，而且当时因为我学汉语言嘛，然后我的那个古代文学的老师他是川大的博士，他教的特别特别特别好，而且他很有意思的一个老师，他给我们上了三年的专业课哦，三年每个周应该起码有两次课吧，他没有一次衣服重样的，我从来没有见过他穿超正的衣服，非常时尚的一个女老师，好厉害，
那真的很羡慕了。
是的，
是的。然后我们当时不是遇到口罩时间吗？那段，但是那段时间大家好，我当时看网上好多人都说大学生损失了出去看世界的时间啊，什么什么的啥的。先不说这个吧，我要是想出去的话，做个核酸什么的，打个申请，其实我们是能出去的。但是我们待在学校里面，整个操场我从来没有见过如此热闹的操场。我们操场上有人直接开调酒的小酒馆，然后有人摆那种画石膏娃娃的摊子，
那挺好
的。
然后有人摆算塔罗的摊子，有人摆套圈的摊子，有人支持那个看专门看电影的摊子放《甄嬛传》。
学校的社团说：“哈哈，到我了！”
哇塞，我当时每天在那个操场上，我玩的真嗨，谁懂？好快乐。而且我们学校的那个小吃街它是承包出去的，那些人为了赚钱，他们做的吃的是很好吃的，虽然它贵一点，但是因为它是商业性质的，所以它很好吃。然后我们整个的那个操场又五花八门，什么都有，太快乐了。
然后想你一说这个社团，我还想起来一个好笑的事儿，就刚上大学的时候，当时其实想过，哎，上大学的话别的不说，先参加个社团去玩。
哎，对对。
然后当时呢，我一个认识的哥哥，然后他是我们学校的，他在我们学校大四，然后学生会会长。我当时说，哎，咱们学校的这个社团有意思吗？他说你要想加可以去，说去啊，你参加吧。然后结果我进了社联。谁要来坐你办公室啊，大哥？
怎么想的？
对，朋友，你想清楚一点，我是想找一个有兴趣的地方去玩，好吧？谁来已经上班了，干活吗？哎呦，一个学期之后，什么学生会就来全退了，真的，我就谢谢你了，你这理解能力也是很
太好笑了，
很棒。然后，而且当时就是我们学校，我不知道大家听说过没有，就是我们学校的学生会一直以来是一个很传奇的地方。我们学校的学生会几乎诞生了我们当地所有那种县级市的什么乡长县长。
哇，
对，当时他们说如果你想从政就来我们学校进学生会，
那很牛了。
所以我们学校的学生会属于一个就是官场氛围很浓。
我们学校也是，我感觉我们这种学校是不是就是因为这个的影响，然后反正挺讨厌的。
而我们学校是真的很明显，就是这个事儿就是在整个我们那个地区都很有名的一件事情。然后当时我印象中就是我们学校进学生会是要托关系，你能想象吗？大学学生会
太离谱了，这是什么了不得的地方吗？这是发工资吗？这玩意儿。
然后当时最好笑的是，因为我认识的那个哥哥他是给，就因为他是会长嘛，他就给下边的他的一个部长然后说好，然后就说我要进学生会的事儿，但是要走个流程，就是你无论面试笔试还是要参加，
是，
但是参加的话呢你就是考多少分呢，他们录不录你是他们说的呗。结果当时真的，然后当时我的那个部长一直以为我就是那种想进来玩玩那种啊，就那种小朋友，就是这攀关系的。结果很神奇的是面试先不说，我的笔试当时是所有年级第一，就是我笔试拿了满分。因为他们考的其实是那个公务员的那个题，就公务员那个行测的题，其实就是找规律嘛。他当时特别离谱，在我进学生会的第一天他问我，你既然能自己过为什么要找人，我说我没想进学生会。这事儿误会大了，不是
我想 找个社团玩的。
对呀、啊，谁知道最后就变成这样了呢？你说是吧？
但是我们学生会因为有一个比较好的，就是当时为什么那个学长让我进学生会的一个原因，其实很重要，是我们学生会是有保研的名额的。
嗯，
就是你进来的话，他们是可以把你推荐出去，然后会保研。
嗯、是。
但是没想到我这种人是油盐不进，你知道吧？就是学习是，就是你跟这个学校其实是真的完全没有任何的缘分。
嗯，
只能这么说。其实现在想想还是有点可惜的。不管怎么样的话，你还是能多在学校里面待几年，其实也挺好的。
说不定出来也是县长。
那当不了。我对我自己有点逼数。
但是我觉得，反正大学里搞得很多挺恶心的。
对，
就是 Raven 当时离开那个社团，也是因为他们真的让我觉得很恶心。就是我在文艺部嘛，然后他们别的人妈毛都不会，然后每次办什么活动都是我来做那些就是现场的布置呀，就是执行这些的，然后策划什么的。然后最后我们那个部长就是总有一种看不起我的感觉。
对，那会儿真的很
厉害。我那个部长是个女的，就是她看所有的女的，尤其是可能比较厉害点的，都是有一种竞争的眼神，敌意。所以我当时觉得去你妈的，你这学校也
不咋地，
也不咋地，你们出来能干啥？
是的，是的。
那会儿其实真的挺夸张的。
那不干就不干呗。
就是很明显，一般都是自己然后很努力的那些人，
嗯，
然后你就永远在干活。
是的，是的。
然后但是无论是升职还是什么好处都没有你的，
是，
然后这些东西都留给了那种关系户，对，真的很离谱，你就很难想象你一个大学明明是那种青春洋溢，正是在怎么就沾上这种脏东西了？
是的，是的，
对，
因为那会儿我
还挺垃圾的。
对，那会儿我就做了两件事，一个是学生会我也去了，一个是社团我也加了。就学生会其实退得很快，一年也就走了，但是最后我是完整的参与了我们社团的一个毕业晚会的，就是我们社团其实每年都会在大四的时候，然后给学长们去做这样的晚会嘛。我们当时的那个会长，我们是日语社团，因为没有动漫社团，所以只能曲线救国。
其实差不多了。
对对，一样的，干的事儿其实是一样的。然后我们当时的会长呢是借了我的 cos 服，因为跟舍友打赌关系特别好，他也长得挺秀气的，然后借了我的女装 cos 服，然后在毕业晚会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哇、哎，这时候就想起一个词儿，女装只有零次跟无数次。
是这样的。
对，所以我们那时
你去联系一下他，看他现在还穿女装，
没准现在是男学长了。哦，不是男学姐。
对，
所以我们那场的毕业晚会其实特别的有意思，就是各个社团组织在一起，然后学生之间做了一个特别有趣的这种表演，表演性质的。但其实我那个时候毕业啊，也没有非常的伤感，因为我其实是我们宿舍最后一个走的，感觉其实大家都挺来去匆匆的，因为有人
我是第一个走的，
哦、
妈的，迫不及待的想走，本来我宿舍也没什么东西了，
就我的最后一个走啊，这个持续过程其实很长，因为有人逃离原生学校，很早就背着吉他去跟他志同道合的朋友搞乐队去了，那个时候应该是大三。
哦，
直接那会儿就走了，然后有人已经结婚了
啊，
对，大三下，
加学分是吧？
啊，我也是想说加学分是吧？
国家级证书吗？
然后到了大四的回，他就收拾了一下东西，再没回来了。然后有人是因为安排了工作，所以提前就走了，直接回去准备上班了。
嗯，
所以我真的是留到了最后，是最后一个走的。宿舍里面其实没有什么人啊，但是我有互联网，就也没有什么悲伤的那种感觉。但是那个时候也没有特别迷茫的那个状态，因为其实我明确的知道自己毕业不会去做会计行业，所以我就在毕业以后的去向，我提前就已经想好，我要，因为我也不是多高学历大专那种特别好的学校也不是，然后家里也没有其他那种关系，所以我就必须自己决定好，然后才能够不毕业即失业，变成那种无业游民。
你上的是那种三加二吗？
不是三加二，考上去的。
哦，
但是我感觉我对未来其实挺迷茫的。当时，
我当时也是，
因为我当了四年动漫高手呀，就是我真的完全不知道毕业了以后我要干嘛。因为本来我这个专业我也完全没有接触过，然后公务员那些我也不想考，我真的不知道自己能干嘛，
就是感觉身边同学走的路我们好像一条走不通。
对，
是的。
像我那个专业更离谱，就是我甚至除了那种不限专业的公务员我都没得考。
嗯，反正很迷茫当时。我毕业了就回家躺着。
是很迷茫。当时我们拍毕业照的时候还是挺开心的，因为我们那会儿拍毕业照的时候已经开始流行那种簪花了、
哦、
他们就把那个学士帽弄成那种簪花的
那
种、
哦、
那特别特别好看、
嗯、
对，然后当时我们就想拍那种，但是我又懒、然后犹豫几番我就没来得及，然后就是正常拍的毕业照嘛。
嗯，
然后但是当时我其实是很不想毕业的，因为我真的不知道毕了业干啥呀、
啊、
确实是、
啊、是的，
那段时间我真的也挺惶恐的，
对，我很抗拒毕业这件事情当时、
嗯、
再也没有之前几次毕业的那种兴奋，我当时特别恐惧，说实话
主要对于我来说我毕业的时候已经上班了，就是我在大、
哦、
我在我大四的就是我们六月份毕业好像是、
嗯、
我四月份已经上班了，
嗯、
所以说好像没什么感觉，那段时间忙得跟狗一样、
嗯、就是又要准备学校的毕业的东西，同时还要兼顾自己的实习工作，然后可能还涉及到转正的时期，这些就很忙，
就是我下大四的下半学期就已经开始找各种各样的实习，然后有的待没一段时间，然后但是到了我们毕业的时候我那个工作可能已经上了两个月了，就已经是就已经转正了，
嗯，
然后但是就是你没有那种你好像已经从学校出来，因为我因为像我跟 Rebe 我们到大四四年没有上学嘛、
嗯、
我大四四年一直在不停的工作，其实是、
嗯、那你已经和这个社会衔接上了，主要
是
是
的，
对，所以没有什么感触，但那会儿家里人其实是很想你考研，逼着你考研、
哦、
但是那会儿是一分钟都不想在学校待了、哦
我当时是完全跟社会没有什么接轨，说实话、
嗯、
就是我们正常的这种我觉得大学生的培养的话他现在跟社会的接轨还是挺少的、
其实这个很重要，其实
对
对
对，
其实是很重要的，然后我们去实习的时候也大部分人哈他也没有真的去实习，一般都是随随便便水一下就完了
啊，对，我们也是
找个认识的公司、
啊、文科类的专业嘛，
对，
也没地儿去，也是其实
对就很恼火，然后而且当时大学的时候是真的班上的人还是有个四五十个，但是你想都大学了谁还会去跟班上的同学广泛的交往呢、
啊、
我觉得几乎很少，所以其实直到毕业的时候我都不太认识班上那些我不熟的同学，我叫得出名字的只有我熟的那几个、
嗯、我也是
啊，都是这样，
我也是，
所以这个离别我没有啥，因为当时大部分在成都读书的也都是本地人，那也不会离开成都了，我们压根毕了业跟没毕业没有区别、
嗯、
不过我大学里面倒是有一个同学，嗯，其实现在想想感觉有点遗憾的事情，就是我上大学的时候他是我们学校的学委，
嗯、
她是我们班的学习委员，然后她男朋友是班长，
嗯，
那个时候哎，她男朋友是书记还是什么我忘记了、
嗯、
反正就是我们班的两个班委，然后他们两个人是从就那个女生是从河北来的，
嗯，
她高考分数非常高，
哇，
但是跟我上了一个学校，就是很惨，
嗯，
然后因为他们河北可能高考大省嘛，
竞争大啊，
他是那种从小就真的非常优秀那种很乖的那种、
嗯、
一直在好好学习那种小孩，
嗯，
然后在大学的时候他对我真的非常好，就是他会帮我替老师答到、
哦、
然后替我准备那种考试的资料，
嗯，
然后包括学校有什么事情他都参加，甚至于夸张到什么程度他会，因为我那会儿作息也很乱嘛、
哦、
他甚至会中午叫我起来吃饭，晚上陪我吃饭，他不在的时候他会让他男朋友带我去吃饭，
我的天，
那会儿我们仨像一家三口爸爸妈妈带我，就有的时候他不在我跟他男朋友去吃饭的时候，所有人来都是哟你带你闺女来了就是大家都已经习惯我们是这样的这种相处模式了，就是真的对我很好，他们两口子，但是其实当时没有什么实感，因为本身我们不算是那种很能聊得来的朋友，嗯，她很乖嘛，然后又是那种学习特别好的，
嗯、
然后她男朋友也是那种很乖那种，但是我有的时候会带他们一起玩，等到毕业之后，大概过了几年，然后是我结婚的时候，有一次我发了个朋友圈，然后她看见了以后给我点了个赞，评论之后给我私发消息。然后他说你知道吗，就是你对于我来说有多重要，就是在大学四年里面，就是他之前从来没认识一个像我这样的人，
嗯，
就是他说我跟他一起相处的这个过程中改变了他对很多事情的看法，并且感觉像帮他，就是因为他之前其实很压抑，
嗯嗯，
他说像是帮他打开了一个口子，让他觉得其实很多事情都很快乐很美好，就是我在他生命里面留下了很重要的意义、
嗯、
我那会儿的时候第一次有一种实感，就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到底意味着什么，就是我以前其实就像我之前说的，我对离别啊或者是那种
嗯
就是包括两个人的关系这件事情我是没什么实感的、
嗯、
我是觉得就是我就说难听话，就像那种我今天碰见你了，我俩今天一块去吃了个饭，这件事情并不是代表任何事情，包括我现在是你的朋友，这件事情好像对你来说也没有什么影响，就我个人一直是这么觉得，但是直到他给我说这个事情的时候，我才第一次感受到其实你跟什么样的人一起玩
或者是你认识什么人，就是这个人在你生命里他会留下东西的，
是的，
他是有痕迹
的，是
的，
是的。
这个事情是在这之前我完全没有概念的一件事情，然后当时觉得很神奇，就是当时真的有一种，就是有人忽然就是把我的脑壳敲开，然后告诉我，你看其实是这样的，
嗯，
就是你第一次会对这个事情有实感。然后那会儿其实觉得，然后那个时候就忽然有一点后悔，为什么我当时不能对他更好一点？其实我当时在想，就是或者是在我们离别的时候，我为什么没有好好的跟他说几句话，或者有一个好好的道别，就是更有仪式一点。然后就其实就从那一刻开始，我慢慢的对之后很多事情上确实会觉得，嗯，你是要该注意一点，就是很多东西你影响的不光是你个人，
嗯，
对，然后包括。你会更留心身边的人和事情，因为他们其实是塑造了你这个人本身的，对，
嗯，
当时真的觉得嗯很神奇的一个点，
是他把你跟这个社会跟这个世界的链接，
对，是这种感觉。因为我感觉我之前就是我感觉我一直是不在这儿的，就是无论我在哪儿我都不在这儿，
是的，
就是我永远都是这样的感觉。但是直到他说出这句话来的时候，我才觉得哦，其实我对这个世界是有的，是有意义的，
嗯，
对，
是因为其实那个时候，就像瑞文也好我也好，然后很多很多人年轻人在大四毕业的时候都是一个非常迷茫的状态，
对，是这样，
非常迷茫一个阶段。我那个时候之所以没有迷茫，就是我觉得我一定要去干什么事情，其实是为了逃避可能迎接的迷茫跟思考，反而去一直在让自己往前走，
哦，
然后这种状态的话，我现在回想那个时候自己选择往前跑，其实它也并不是坏事，但是也是从那个时候留下了一种就是不往前就会死的这种糟糕的心理暗示，我就要去面对一些我不想面对的东西。其实还是那个非常简单的，从学生到社会人的转变，这个速度非常的迅猛，然后熟悉的那个学生自我直接被咔嚓一下就终结掉了，但是新的自我完全没有成型，
哦，是的，
完全没成型。就哪怕我们已经有一定的社会经验了，通过实习也好，通过其他的学习途径也好，我们知道了，但仅此而已，只是知道，完全并不知道。我好就是眼睛看会了，手不会，脑子也不会，
甚至不会跟工作的人交流，
哎，是的。然后那个时候其实毕业的时候该迎来的一些情绪的那种很汹涌的那种浪潮啊，其实在很久以后才正式的感受到。
对，虽然我从大三就开始做兼职嘛，
嗯，
但是嗯，那会儿那种兼职的心态，那跟后来毕业以后那是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因为你那会儿也没有把它当做一个正式的工作，
是的，
你能干就干，不能干就算了呗。
还其实那个时候大学时期，大部分人接触的兼职还是一种兴趣爱好的一种延伸，
嗯，
然后赚点零花钱，
或者就想挣点钱，
哎，再去支持自己其他的兴趣爱好，是这样子。但是正儿八经毕业以后，每个人都会想要说，我应该要独立了，一下那个社会压力立马就上来。
是的，
嗯，
所以其实前几天有一个稍微比较相关的话题啊，就是现在可能本科生他一时半会儿就是救不了业，是个怎么回事，因为现在大部分的那个学校他们在取消学硕的招生，
嗯，
然后他们全部变成了专硕的招生，就有一个他们说是叫做研究生本科化的问题，也就是大家就是发现现在的本科生他光是学完本科出来之后他是找不到工作的，他也没有工作经验，那么专硕不是我们其中有两年都在实习吗，
嗯，
他就很好的跟社会接轨了，
嗯，
那意思就是以后你要再读研，那么其实就是为你给社会给跟社会接轨打一个基础，
嗯，
尤其是就是专硕，那么学硕他为什么取消呢，
嗯，
就是因为他觉得既然你这个你要搞学术，你没有办法去再是为了你的这个工作去做准备的话，那你学硕就干脆不要只在研究生阶段读就好了，
嗯，
如果你要搞学硕你就直接直博，就是你必须硕博连读才能是学术型硕士的这个学位，
嗯，
那如果你是要读专硕，你最终的目的是面向工作，那么你就只能去读专硕，那就帮你解决这个你本科毕业了救不了业的问题。
其实我真的觉得这样子非常好，
嗯，
因为我们当时真的就是在大学期间然后学了四年你可能完全看不懂的东西，
对，学出来以后也根本可能不会用的，
然后结果毕了业之后你发现你所有的工作它也是看不懂的东西跟你大学一点关系都没有，就很嗯很怪，
是这样的。然后我就突然觉得这个规划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还挺有道理的，说实话，
嗯，
是的，
因为我很早就发现我们的学硕在被取消嘛，然后专硕更多，
不然学历就更贬值了呀，
对，
是的
是
的，
是这样的，尤其是我们现在专硕现在这个实习，我们几乎是从研一就在实习，
嗯，
虽然不是一直去跟着老师实习，但是会有很多很多机会去接触你学的这个领域的真实的工作到底是什么样的，
而且
本科生好太多了。
而且其实我觉得这个事情其实从高中我觉得就应该讲一下，就像大清，就像大清之前一直在说自己的这个天坑专业一样
啊、
嗯，其实完全你并不知道你这个专业到底是干什么
的
你要做什么，你以后会研究什么。
是的，
其实我是本身其实是对这种东西本来其实还是算感兴趣的，但是问题在于我学的这个专业跟我感兴趣的方向也没有任何关系。
嗯，
他们俩就是因为我这个专业其实分支特别细，就是你感兴趣的那个方向跟你学的这个方向其实压根儿八竿打不着。
嗯，
所以有的时候，嗯，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从高中其实我觉得就要让小孩有一个概念、
哎、
你以后到底想学什么，或者你擅长学什么，
是的，
或者你要做什么。对，其实还是有像我们当时填志愿啊什么的时候真的就是两眼摸黑随便填的、
嗯、
看哪个顺眼填哪个。
是的，当年、
哦、
就是这样。
当年 Raven 这个专业还说是万金油专业呢，说你出来了以后啥也能干但是你学完以后发现你出来以后啥也不能干。
哎呦，
就是相当就是因为没有工作所以啥都能干。
对对，
其实就这个意思。然后像我们这种尤其这种普通人家的小孩，
嗯，
你这像现在还好一点，就主要是因为信息比较发达嘛。像我们那个时期，其实如果你不是父辈或者是身边有人从事这个的话，你完全对这些东西是没概念
的。是
的，
嗯，根本就想不到。就包括当时我在选专业的时候，我们那个学校的王牌专业是会计专业，但是我个人其实更想去学汉语言文学这种相关类型的专业。但也是说上汉语言出来以后你要干嘛呢？你又不想当老师，你又不想那个啥。我说那怎么办呢？以后肯定还是要工作的呀。家里人就说那家里人还是给你找点会计相关的工作嘛，这会计好呀，哪儿都需要呀。
对，话确实是这么说。
对，
但是我这个根本做不了正儿八经的会计，根本不行。首先我这个粗心有时候就无法避免。
首先有一点，我不能替人顶罪坐牢。
哎，是的。一直到后面我们大二的时候有一门课，有一个老师年轻嘛，进来的时候就说你们现在是不是已经开始有老师要喊你们说带你们一起做单子了呀。我们然后有的学生会说有，就学的比较好的会说有的、
嗯、
然后说你们小心点啊，隔壁一个班进去了
啊。这种很多的。
是的、
然后那个时候我说
之前上海不都一栋楼一栋楼的抓吗？
抓进提篮桥。
是的，我之前有一个同学，他的同年级的人就在刚毕业的时候抓进去判了五年。
嗯，
好惨。
是
的，
是的，是的，就这个，哎，其实很多专业也有这种风险，自己当时毕报名的时候根本想不想不到。
对，但是我们也不是就是给各位毕业季的朋友们制造焦虑
啊。
啊，
对对对对，
其实我们的人生过到现在其实也挺好的。
是
的，
其实就关于现在年轻人他对毕业的这个焦虑，因为我自从开始追星以后认识了非常多这个处于这个阶段的男生女生都有，就是他们有经常在问我说工作是不是真的特别可怕啊或者怎么样。我就说其实哈，你看我们现在工作，我这个岁数的人还活在这个世界上的，
不可怕，不工作就没饭吃。
对，
有
很多，
能
有
多可怕呢？
是的，是的，就虽然
没死可怕，你不工作就饿死了。
是的，
对，
是的，
我觉得很多事情其实说实话没上学可怕
啊。对，
我说实话工作真的太简单了、
嗯、
你学习还要考试呢，你会不会一下就看出来了、嗯、工作可看不出来、
哎、是的，是的。
你可以边干着边学，没有人知道的。
对，因为他们其实接触了非常非常多的网络上的负面的信息、
嗯、
就他会说因为经常会看到这种猝死啊什么的。我说你也可以不用死、
嗯、是的、
嗯、
咱也可以不用死。
对，就是咱们上班觉得累啊或者怎么的时候，我们正常提出需求要休息或者怎么样都是可以的，因为自己的权益说白了归根到底要自己保障。所谓那种说你一旦要请假就要让你把你辞掉或者怎么的，我们还有劳动法。
哎，但是说真心话，这个我觉得可能是大部分年轻人会面临的一个问题、
嗯、
就是你毕业之后你一定会出现那种学生思维、
嗯、
就是因为我们从小的时候是父母说了算，然后长大然后上学的时候是老师说了算。
对，有一直有人在规划，
所以到最后的时候你上班就会有一种上司说了算的感觉、
哎、
其实更多情况下你这个思维说好听一点是学生思维，说难听一点是军思维，你永远在等、
哎、是的，是的，
就是你永远在等着被安排这件事情。其实这个本质上就会让你处在一个弱势的方向上。
是的，
其实我觉得很多毕业的学生最重要的一点，你要意识到你是一个成年人了、
哎、
不会真的有人把你怎么样的。
对，
在上班
咱是一个法治社会。
是的，
如果上班的时候你的老板你的同事你的领导欺压你，你就怼回去不会怎么样。
哎，
说句真心话真的不会怎么样，
大不了就不干了呗。
是的，
没有你想象的那么严重。
而且 老板有的时候 PUA 的时候经常说，哎，不缺你一个员工，妈的中国还不缺老板呢。
哎，是的，
其实事实上是这样的，就是你，而且咱们就真的说，你就算顺着他，
嗯，
你也不会得到什么好处。
是的，没错。
所以你只要把，当然我不是鼓励大家开始在，我也很讨厌现在说世界是草台班子，然后大家都在摸鱼，我很讨厌这种说法。
是的，是的。
干好你自己该有的工作，这个话也就是你现在是一个成年人，除了你不用去害怕别人对你的这个期待以外，同时你要担负起一个承担的责任。
责任
是
的，
就不要学网上那种加班就觉得哦，我要整顿职场了，我对职场压迫了、
嗯、
其实你可以看一下身边周围的，就是可能你的前辈他在这个时间内能不能完成、
嗯、
如果人家能完成，我们没完成，我们是新人嘛，所以稍微努点力也没什么，因为这是你应该承担的在工作中的责任。
是的，
就是你要承担你该承担的责任，但是不该你做的事情就不要做、
嗯、
就是不要唯唯诺的做一些不属于你的事情，同时又怎么说呢，又在那说我要做自己怎么样，然后把自己该做的一些事情又放弃掉，就不要这样、
哎、
对，
是的是的
是的，人生还是挺美好的，就是我们活到现在发现了一个真理，就是这个是人生的容错率还是挺高的。
是的，
你看就是怎么也死不掉其实。
是的，我跟我之前还觉得，就是我从报志愿的那一刻开始，我就一步错步步错了，但是犯了那么多错还是好好活着，现在过得也挺好的、
嗯，
对啊，其实人生是允许你走很多很多弯路
的。是
的
是的，就不用太担心。而且其实很多那种极端的网络上的思想，就是说你这一步错了，你剩下的东西你人生完蛋了，
这有完蛋、
嗯、
但是你可能会错失掉你很好的选择，
再拐点路嘛。
对，
但是你不知道你下一步会不会更好。
是的
是的是的，
而且人有的时候真的走在某一段路途上的时候，你也不知道下一步到底会落在哪里。
对，大家就勇敢的迎接成长吧。
哎，迎接成长，迎接意外，不会有多么可怕的事情的。
我觉得成年仪式首先有一点，就是你要意识到你真的成年这件事情，你需要承担的责任、
嗯、
和你不用再去担心的一些打压。
对，
嗯，
其实我觉得成年以后，一个是要先对自己负上责任了，就是不去畏惧那些不好的东西，一个是负上社会的责任，就是作为一个社会人，我们有自己的工作责任，要
尽责，尽量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吧。
对，
对着呢，我们还是不要做那个对社会有副作用的人。
行，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吧，希望大家的未来都越走越好吧。
对，
勇敢勇敢的向前冲。
而且有一说一，就算是你可能之前很好，然后包括到现在你现在的规划跟你小时候都有区别，那又怎么样，其实长而无闻，终于草木成朽，这件事情本身就是常态。
嗯，
哎，
是的，那祝大家前途都好吧。
是的，
心想事成，最好的祝福。
是的是的，
那我是对大学生活抱有遗憾的 Raven。
我是还要经历一次毕业甚至两次毕业的小助理。
我是终于在前几天被人跟这个世界拴在一起了的大青。
我是柴荣，我们下期再见，
拜
拜。
我们祈祷着明年的今天还能够保持这样无忧笑脸。你是夏天，有海风吹过棕榈的蓝天，让我忘记了眼泪有多咸，你一出现就是晴天。还想听你任性地说要带我去环游世界，就算整个世界都改变也不改变，为你勇敢的自己，给你我的心做纪念，这份爱任何时刻你打开都新鲜，有我陪伴多苦都变成甜，睁开眼就看见永远，给我你的心做纪念，我的梦有你的祝福才能够完全，风浪再大我也会勇往直前，我们的爱盛在青春的纪念册。一年以后我们踏上了各自的旅途，虽然经历过不同的故事，人记得海边的约定，还想听你任性地说要带我去环游世界，就算整个世界都改变也不改变，为你有
见永远，给我你的心做纪念，我的梦有你的祝福才能够完全，风浪再大我也会勇往直前，我们的爱像在青春的纪念册，给你我的心做纪念，这份爱任何时刻你打开都新鲜，有我陪伴多苦都变成甜，睁开眼就看见永远，给我你的心做纪念，我的梦有你的祝福才能够完全，风浪再大我也会勇往直前，我们的爱像在青春。